我们需要了解净土中的一点点小小的常识的内容啊。从五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关于净土法门，第二个呢就是净土的五基理论，还有净土的心愿行，第四个就是念佛法门的殊胜，第四个的话就是第五个是日常如何修行净土。因为在上堂课当中，我看到我们在公聊里面也说啊，觉得听不懂，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念佛，所以呢，在正式讲第四课之前，我们把这些相关的知识点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在下堂课，比如说我们第五堂课之前呢，每次就抽一点讲一点净土的净土中的功德呀、念佛的功德呀等等之类，可能慢慢的到我们啊掌握更多。那首先啊，关于净土法门，净土法门的话，净土宗呢，它是佛教的八大宗派之一，由于专修往生净土法门，所以叫净土宗啊。那么净土宗的渊源有从东晋慧远大师在庐山建立这个莲社，还有台暖大师啊，北方呢专修弘扬净土，还有善导大师修行关于正行和杂行，还有印光大师就是住莲宗十二主赞，有这几个。那我们说简单说这个善导大师，善导大师在《心修往生传》里面有讲，大师在终南山，他悟真是隐居。不过几年他的观想都已经忘记了疲倦，到了很深妙的境界，在定中就能够非常完整的完备的观到极乐世界的宝阁瑶池金座。那么由于我们这个学经班的道门只安排了学习这个无量寿经啊，没有讲观经，那么观经它有16观，它会讲到如何来观，所以呢就是如果道门对净土感兴趣的话，这些内容啊自己可以去学习，上师老人家的这个讲解都有啊。观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宝阁瑶池金座，宛然现在目前大师到二十来岁的时候已经证得了三昧，亲自现前了极乐世界的圣境。在一篇传记里面讲到，善导大师在病中出现了极乐世界的各种殊胜庄严，他感激的涕泪交流，举身扑到地上就礼拜。等他到已经成就了殊胜三昧之后，就开始到各处随缘的度化众生。当时善导大师来到那个京城长安啊，激发这个四众弟子，不管是贵贱哪一个阶层都受到大师的感化啊，包括屠夫啊卖酒的都能够感悟啊。当时在佛祖统计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当时长安有一个姓金的屠夫善导大师劝人念佛，导致整个全城都断了肉。那么这个屠夫就生了很大的嗔恨心，就拿着刀准备进寺院杀掉这个大师。当时善导大师给他指示西方，顿时就呈现出来净土的境界。那这个姓金的屠夫马上就回心转意，发愿往生西方，他的心就很迫切，上了一棵很高的树念着佛投身而中。所以有的看到有化身佛引着他的神识从顶门出去了，就往生西方，有点像咱们藏传佛教的就是赫嘎那么一念，就是破瓦法千世法就从头顶就出去了，就往生西方，这是善导大师。那么净土五经一论的话，有的说净土三经一论啊，三经一论。那么这个净土三经的话，就是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经。如果是五经的话，就是普贤行愿品，还有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是这个是楞严经里面的啊，然后再加上往生论，那这个就是净土的五经一论。那么由于学经班的道门啊，现在学的经典呢，就是净土经，主要净土的经论主要是咱们的观，就是无量寿经、如来会为主啊。那当我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其他像阿弥陀经以及观经，还有普贤行愿品，我们都学过了啊。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呢，这个的话就是大家都可以，上次的音频啊这些都有啊，可以慢慢的学习啊。这是净土。那么说净土它讲这个心愿行。心愿行的话就是信有六种，信自、信他、好，信自、信他、信因、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以及信事和信理，有六种信啊。因为一般来讲呢，就是大家会把净土法门啊当成很简单的老婆婆们念的法门，其实是错解的。在上堂课到我们连问题都提不出来，就觉得很难啊。其实佛法它就是讲真理的，讲实相的。 不管是哪宗哪派都是触及到实相，你说要简单到哪里去呢？不可能，只说从方便上咱们可以多一些方便，让他们去明白，但是不能说佛法就等同于老婆婆们念佛的那个法门，这是错解哈。那这里我们说净土的信愿行信心呢，他讲到有信智、信他、信因和信果、信事和信理啊，事上相信啊、理上信啊，有几种方面的。那我们说是心愿行愿呢，是愿力说婆，愿生极乐。行的话有正行、住行和杂行。那我们这些内容来讲啊，首先介绍一下信智。什么叫信智呢？则是自个儿信心、轻信啊、你和我的自信弥陀。什么叫自信弥陀呢？也就是你和我的心啊，本来就是弥陀，本来就是阿弥陀佛，心净者国土净的意思嘛。因此的话，这个心性就叫智啊，信智。深信我现在的一念的心性不是肉腿心，也不是我们现在起的这个贪心嗔心，不是这个，不信这个，这个是分别心，没啥可信的。而信的是什么呢？信的是违法的心性，也就是说佛性。所有的我当前的一念的心啊，心性它本身没有出没有后，诸遍十方，十方虚空微尘国土都是一念的心所现。那么这个心，从这个本性来说，还有信他啊，信他的话是相信释迦牟尼佛如来没有狂语，弥陀世尊没有虚愿，六方诸佛广堂舍绝对没有二言，随顺诸佛真实的教诲决定求往生，更无疑惑。什么叫信因？信因是以念佛为因，深信散乱心中念佛也可以成为成佛的种子，就是我们现在一句阿弥陀佛啊，就种下往生西方的这个种子。更何况一心不乱啊，这样的话就是更能够往生净土啊。信果，以往生为果，深信净土中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只要是念佛三昧所感的果，就一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影随形啊。这是从信果。信事的话，以对境为事，深信有极乐国土的。所以的话，我们说这个极乐国土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它是真实存在的。信事。那么信理呢，是以法界为理，身心十方的清净刹土其实就是我现在的一念心。那么离开我现在的一念心，也不可能有单独的法界，我当前的这一念心，比如我现在念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这一念心就是法界，它的本体就是法界啊，广大周遍的。离开我的心之外，绝对没有单独的这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我的心啊，我心周遍万法，那么佛心也周遍万法，一切众生的心性都是周遍这个佛性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说到的，从六个哈。那么说是，所以呢，从信来讲的话，就是信佛语的真实，要相信实有的净土，以及呢信愿生，只要发愿即生就能生啊，信一生不退，信凡夫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信法本为心。这几个方面来讲，愿呢，心愿行的愿，愿是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就是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无忧老寿，我当往生，不乐阎浮提，着恶世啊。那么此着恶世，地狱恶鬼畜生淫满都不善聚，所以的话要愿这个娑婆世界，要有出离心嘛、啊。我希求极乐，极乐。所以偶遇大师就是说，能不能往生，完全是依靠我们的信愿，有还是没有。品位的高低，往生的品位高低，完全是依靠我们持名的深和浅的程度来说明的。所以我们之所以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一定是对这个娑婆世界要厌离。如果说不厌离娑婆世界，贪恋自己的妻子呀、以及家庭和孩子金钱，那么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即便阿弥陀佛来了来接引我们，我们也不可能跟着阿弥陀佛去的。为什么呢？因为舍不得眼前的这些五欲享乐。所以呢我们说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愿力娑婆啊，心求极乐也是愿。行的话有正行和杂行啊，正行是什么呢？专一往生精行啊，行者就叫正行，就是一心念阿弥陀佛，那念阿弥陀经啊，观无量寿经啊，或者一心专注呢思维观察国土的庄严，然后依报庄严，或者礼拜，一心的礼拜阿弥陀佛，或者口称阿弥陀佛，这个的话呢都叫就是正行啊，正行。在这里面就是讲到还有一种这个杂行啊，杂行的话就是说在修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们的话即便是说没有完全的 就是一念阿弥陀佛，没有刚刚所讲到的一心念阿弥陀经，一心礼拜阿弥陀佛，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一心供养阿弥陀佛啊，不是这样子的来进行的。然而就像我们今天就是念金刚萨埵心咒，我们今天念金刚萨埵心咒以此功德回向往生极乐，这个也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呢，也能够依靠这样的方法啊，回向往生，也能够往生极乐。所以我们说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境业，它有住行啊。住行的时候，就像我们大家比如说是修持善业呀、然后的话呢，守持清净戒律以及读诵大乘经典，这些都是往生西方的境业，一种住行啊等等之类，通过这些方面的话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一个啊，就是说念佛法门的殊胜性。那么念佛法门的殊胜性是什么呢？根据弥陀要解有讲啊，于一切方面中最直接最圆顿的就是莫过念佛了。那么说净土法门的超胜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直接圆顿。那么从两个方面再进行介绍啊，从意义上和比喻来说明，那么念佛法门呢，它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弘明六字，可以横超三界，截灯不退，速即菩提。那么以比喻来说明，刚刚讲意义啊，下面讲比喻。比如说一个虫子在竹子里面呢，如果说从竹子那个节一节一节的要上去的话，我们说是好难哦，要一节一节要穿才能走得上去啊。但如果说从旁边出呢，从旁边要出去的话就能够出去了啊，就说明意思啊，什么我们说阿弥陀佛的法门啊，净土法门就能够横超三界。不用说一道一道的这个，就是先从比如说地狱到恶鬼到旁生，然后的话再到人天啊，不是这样子的，直接横超三界就可以的。这就是阿弥陀佛的超胜性啊，念佛法门的这个超胜性。而且的话念佛法门来讲，它有持名念佛、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有六种的啊，有六种的。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念佛法门当中的话，还有一种就是最简易。最简易是什么呢？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可以了，南无阿弥陀佛。实在是你不懂空性啊，不懂空性，那么也观想不起来阿弥陀佛，那么就一句佛号老老实实的念啊，不打妄想的念，就阿弥陀佛。那么而且一教就会，而且很容易的，不用去参究。就像我们中观啊，当我们学过中观的也知道的，学中观的话呢，你要去推理，逻辑推理。如果实在是年纪大了也听不懂中观，听不懂音名啊，无不大论，不用学，就好好的念佛也行。当然并不是说是不用学那些，如果年轻的到的话，我们的那个杂念很多啊，还是多学些经论，能够遣除。比如说是我们为什么念佛呢？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呢？如果说学好了一些这个中观以及净土啊，还有这个相关的经论，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做到实相念佛。就很多道他认为说是净土法门的话很简单嘛，就不用去学老婆婆教会，这个也不对的。我们这个地方说容易的话，是说是你不用老费神啊，实在是文化很低，也听不懂什么五不大论、中观密法，啥都听不懂，那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也可以的。尤其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一些老年人啊，就是一些年纪大的人，那么年纪大的人的话，一般来讲呢，就是要现在七八十岁了，比如说六七十岁了，真真实实来学五不大论也很困难。所以的话最好呢，各位道门就是老老实实的，就是好好的念佛啊，好好念佛。而且的话呢很简易啊，简易简单易行的意思，稳当。那么稳当呢，就是念佛众生常得弥陀光明，可以不招魔事。因为说念一句佛号就有光明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够还有其他的魔的委员干扰，而且念佛的人一心精进，冥冥中是魔佛接引，往生净土，可以免这个隔胎之谜啊。那么念佛的人只要心愿行三者资粮具足，一心念佛不要开悟的话，也能够往生净土啊。所以很多人说不求开悟嘛，只求往生啊，一旦往生就必定开悟。因此就是如果对年纪偏大的一些老菩萨们的话，建议呢就是好好的念佛。因为像密宗我们说是末法时代，一个是密宗已经大圆满啊，一个是就是净土，这两个法门是非常度化众生是最快的一个方法的。那么尤其大圆满呢，它和这个就是我们说念佛法门从所权来滋养的话， 讲到了这个就是新的本性啊，比如说明空不二呀，新帝国土经呀，一路次第解脱呀，那么念佛法门当中也会讲到这个所权益的，但是密宗的朝圣性呢，它是在人权的，就是下属的方便处很多，比如说通过一些灌顶啊，通过这个就是念金刚萨埵的时候观想自己是金刚萨埵佛尊呀，等等之类的，那么。是这一点方便偏向比较多，但是念佛法门也是啊，它的这个也是超生性在哪里呢？借助他力来往，借助他力来带业往生，而且简便易行啊。那么密宗真的是要懂得密宗的内容的话呢，一个是前世的立根者，很有上根的人呢、啊，那么通过巨人的上师给他指指心性啊，他就能够获得解脱。一种呢就是说是中下根基的人，他。必须通过就是掌握自空中观而转播入无相法轮，还有三转的他空中观宝性论等论点，然后呢二转三转学好了之后，还要学这个就是密宗的经论，比如七宝藏、法界宝灯论等等之类，你学了之后这些基本上懂得了密宗的这个见解，所以无共尊者反反复复叮嘱啊，在末法时代尤其新低派的时候，那么要证悟无上大圆满的必须要闻思修究竟者啊，才能够证无上大圆满六位修要的解脱，所以的话呢密宗的法门呢那他也是以信心为上的，以信心为上，但是和那个阿弥陀佛这个信心有点不太一样，他是对于上师的信心，以及呢上师即佛，还有我们的这个了义的佛法生三宝这个观点啊，产生了信心才可以的。说的话，他相对而言就是要深入密宗，尤其现在六七十岁了，从来都没有学过中观，那么刚刚从可能就是从一个家境班毕业完了之后，紧接着呢就到哪里呢，就是到密法班，听不懂哈、啊、听不懂。所以的话一方面到我们可以听密法接个善缘，尤其上师老人家发了大愿，在这个末法时代就是广讲密法嘛，老人家的话就是给大家呢打开这个密法的门呢，让大家呢可以善密法接上种子，确实很殊胜的叫见得闻解脱。但是如果要依靠往生的话呢，这辈子要有把握啊，应该是念佛法门道门的话也应该修的，否则的话法轮入宝也提倡啊，就是念佛和我们密法两者双修嘛，叫双保险。如果说是年纪偏大的这个道友，都60多快70了，到目前为止听法界宝当然听不懂，然后呢听七宝藏也听不懂，大红网也听不懂，什么都听不懂，等级52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说真心话啊，应该好好念佛了，因为时间来不及了。所以的话我们说尤其是我们尼玛之中的道门啊，包括一科系，可能有的们是一科系的，对于密宗也不感兴趣，只想学经啊，所以上师老人家很慈悲啊，不管你想学啥，总是学会呢给你提供，你想学经行啊，开个学经班啊，你想学论行，开个学论的，你想念佛你想学密法都有。咱们学会必须要做到满足各种根基，上中下不同的根基，而且满足各种不同法门的需求的人。然后来说的话，各个道门自己要有方向。如果说在座道门就是尤其预科班的道有一些，还有一些正科系的也有一些，还密法班的也有一些啊。如果说是念佛对念佛没信心，密法呢听不懂也没信心，学中观呢要逻辑推理又很难。也没有信心，道门咋么办呀？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了啊！所以不能这样子的。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现在50-60岁的道门的话，现在呢就是应该密法和密法的传承要听吧。确确实实，密法是见解脱、闻解脱啊，很难得的这个殊胜因缘，都是累积和普贤如来同等缘分才能够听闻密法，所以呢，密法肯定不能丢了。那同时呢，我们说是有一个法门作为主修，比如说念佛，你实在是密法一点听不懂啊，然后你就念佛嘛。通过这两种法门双修，这样的话至少我们不会堕落，有保险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要记住，那么念佛法门的它就是非常的稳当，什么稳当呢？就是。第二个就是说刚刚讲的很简易啊，因为我们可能听过的一些老菩萨，比如说是60-70岁的一些老菩萨，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啰嗦两句，希望大家找到修行的方向，然后念佛啊。同时的话呢，密法的课呢传承不断，能听懂多少算多少啊，一颗至诚恳切的心啊，祈祷普贤如来加持，是上师和普贤如来无别的信心，那么一颗获得加持的。那么每天自己要念佛哈，比如5000啊10000遍，要保证不断的。这样的话呢，这辈子才有把握啊。那么说是至稳当呢，就说念佛的众生，刚讲到的，他有弥陀光明不照模式已经说完了啊。说我们说，还有念佛法门，它的殊胜性第三点，普遍三根，普遍三根，中根、下根、密根，它都是能够普遍的。 那么我们说是上根者如果念佛有中观的见解啊，或者说实相的见解就上品上身。如果实在是不懂实相念佛啊，也不懂观想念佛、观相念佛，那你可以带业往生啊。因为我们的阿弥陀佛有四个净土啊，有四个土啊，藏经光土啊等等之类的。说的话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像还有凡圣同居土，说我们大家呢这个净土法门它是上中下三根都能够含摄。第二个的话，念佛这个法门呢有事念和理念啊，在事上来念和理上来念，这个有点像咱们金刚萨埵法门。金刚萨的法门忏悔的时候也有两点，一个呢是事上的忏悔，我小的时候不懂事儿，七岁的时候呢解剖了一只青蛙，然后呢就是捉了很多蜻蜓啊，这个时候来事上忏悔，就是在事情上一件一件追溯我哪些地方错了哈。那么年轻时候堕胎呀、后来的话呢吵架呀这些之类的事上的忏悔，还有理上的忏悔。那么理上的忏悔的话就是从追根溯源啊，我们为什么会这个犯错，就是在实相上来忏悔也可以的，主要是我们有执着啦，然后从安住在空心上忏悔也好多。说我们说是阿弥陀佛也是这样的，世上念阿弥陀佛一句句的念，也有理上就是实相念佛呀这些来念也是有的啊。那么念佛一法的话，它是包括了各个宗派宗教统宗统教的。那么从这个就是直指向上中称，那么向上中称念佛法门的话，它专持一句佛号绵绵密密的念到一心不乱而获得念佛三昧，说的话呢也是无上生妙的禅呢、也是禅。统教的话呢，像有我们说是有一些大乘大和小偏圆，它一般分为这个根据天台宗来讲的话，它分为藏教、通教、别教和圆教四教，是吧？说念佛的话它可以包括四个教，就是藏通别圆都可以含摄啊，这个大家了解就好了，没有必要去细说啊，慢慢来再讲。那么第五个方面，我们怎么来日常学修净土呢？有两种啊，法王的净土教言和净土修法。那第二个来讲汉地的净土修法，先讲法王的净土教言和净土修法。那么说法王的净土教言和净土修法的话，就是法王说这个沙迦法会，就是沙迦月。沙迦月的话就是从藏历的四月开始哈，藏历四月一号。那么的话呢，当时九三年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在共同呢举办这个极乐法会啊，举办极乐法会。那我们说是为什么我们和阿弥陀佛啊有着很殊胜的缘分呢？以前可能道门没有学过密法的道，就总认为说，那么密宗的话呢，他们没有念佛的，不是的啊，我们说是也有念佛的。在这里《法务日报》明确的说到，说我们和阿弥陀佛有很深的缘分，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今天会讲到法藏比丘，在四自在王如来面前发起了48大愿呢。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摄受我们了，而且法王和阿弥陀佛是无二无别的，可以说弥陀一切修行的悲愿就是法王的悲愿。所以法王如意宝在窍诀宝藏海很多的就是法当中呢，都反反复复强调我们说是一个净土法门和一个大圆满，这个道门都要修。而且法王如意宝说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念佛号，然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法王如意宝显现的视线也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阿弥陀佛因地在多生累劫当中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我们一直得到佛的加持和护念，也曾经有很多是发了愿心想去极乐世界，这都是前世的业和愿力。那我们说尤其三摩尼佛在阿弥陀经当中说到净土法门极稀有殊胜，所以从这些佛的语言尤其殊胜在哪个地方呢？比如今天我们这堂课刚说了我没有正儿八经的念佛啊，没有每天保证5000或者3000，但是我将我每天所行持的善法的功德啊，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48大愿当中的一愿，也可以往生。所以的话，这就是很方便啊，有很甚深的缘分。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要观察，之所以出现一种国法，肯定有它的原因的，不可能无因无缘的。我们和阿弥陀佛有多生累世的因缘，所以才会在今生因缘成熟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座各位道门一起来学习啊《无量寿经》，这样而然对阿弥陀佛的愿海升起很大的信心，会从内心里面一想，就像一心想升到这个极乐世界去做阿弥陀佛的弟子啊。那在这里面说阿弥陀佛的话，为什么独推阿弥陀佛呢？有三个原因啊：一，誓愿深重；二，说婆有缘；三，化道相关。那么誓愿深重的话，就是 在阿弥陀佛往昔因地当中，主要是在是今天会讲啊，在四自在王如来面前，法藏比丘叫法处比丘，他呢发下了和这个就是四自在王如来的一样的大愿，要度化这些有缘众生，他建立了这个极乐的净土和蓝图啊，所以的话就是发现了48大广大誓愿。而且说到是我成佛以来，如果有众生愿生我国，若闻我名啊，修诸善法的根本呢，称我名号乃至十念，我们待会也会教大家念佛的方法，就是一口气念阿弥陀佛，念十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换气的念，那这样的话呢，十念最后也会往这地方极乐世界的。这里面后面有个故事也会有讲的，就是有个屠夫，他的妻子呢是学佛的啊，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屠夫呢从来不学佛的，在临命之际啊，他就看到就是以前他杀的那个猪啊，打他索命，他就有点害怕了。这个时候他妻子告诉他说，你赶紧十念佛嘛，阿弥陀佛发了愿的乃至于十念佛都可以往生，如果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是不是正觉？你要相信阿弥陀佛的誓言，你赶紧念十声。然后呢，这个屠夫啊，就听他老婆的话啊，就念了十遍，真的就走了哈。所以的话呢，他的大愿很神重的。那么我们说是在这个《华严疏钞》里面讲到，弥陀愿众，尤其呢偏接娑婆众生，与娑婆众生有缘。为什么和娑婆众生有缘呢？待会儿我们也会讲啊。因为那个在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前有41尊佛，那么的话呢，而其中第41尊佛呢是四自在王如来嘛。而那个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的因地，就是法藏比丘啊，就出生在是自在王如来的那个时代。紧接着的完了之后就是释迦牟尼佛了啊，所以的话和释迦牟尼佛众生有缘，就这样子的。而且娑婆呢是受苦的意思嘛，极乐，你看极乐和娑婆它是一对嘛，因此的话是和娑婆众生有缘的。从因上和果上的两个要点来说到的。所以我们说阿弥陀佛他有特别宏盛的大愿，建立净土的两大宗旨，一个就是让众生特别容易生，第二个呢众生生后呢得到特别殊胜的功德。那所以的话从娑婆有缘再来看啊，娑婆有缘的话有三点，普及度和深入度和从任因上来讲啊，普及度来看，释迦牟尼佛现在是众生闻到释迦牟尼佛所教导的都能够归向弥陀，你看普贤宣愿品导归极乐，以及呢就是药师琉璃光啊七佛经也是导归极乐。说我们说很多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经教里面都是导归极乐，归向弥陀啊，归向弥陀。所以我们说是这是普及度来看，即便是不学佛的，大家知道的，你看电影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出门出家人在外面啊，然后有一些碰到一些这个就是不学佛的人，他看到我们说大师阿弥陀佛，电视就是少林寺啊，那个电影啊，中国的第一部国产电影嘛，然后的话你连接当时扮演的也是那种明星，很多人看到我们出家人他即便不懂他也懂阿弥陀佛，有的时候哪怕是开玩笑的方式，大师阿弥陀佛，他会这样子啊，总是未闻佛教的也会称阿弥陀佛。所以这就是普及度来看，确实呢阿弥陀佛的普及度很深广啊。第二个呢，从深入度来说，即便是一些顽欲暴恶的人呢，不相信佛教的人，在遭遇危难的时候或者说是抱怨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不高兴阿弥陀佛，有的时候其实他这个阿弥陀佛他不是发自内心的赞叹佛陀，他是很不满意的说法了。然后的话呢，有的时候你看咱们佛教徒也是这样子的，两个师兄吵架了吧，吵架之后的话呢，另外一个人不高兴了，说算了吧算了吧阿弥陀佛，他这句话其实我抱怨了，一种怨界之声，抱怨之声，他也会情不自禁的说阿弥陀佛啊，赞叹的时候也会说，哎，师兄你功德好大，谁信你阿弥陀佛，就会这样子，也会这么说。有的时候不乐意也说阿弥陀佛，也会这样子，对你的行为特别不满意，也会说阿弥陀佛，总是不管咋样了，什么人都会念阿弥陀佛，确实这样子的。当时我们说家家有户户有观音嘛，然后家家有弥陀，尤其在唐朝的时候，确实呢深入度来讲也是阿弥陀佛啊。那么从任运性上来说呢，会发现阿弥陀佛深入到我们的习性当中了。从那个就是比如说儿童女子性容之际，我们大家用沙啊，小的时候咱们用沙呀，在海滩上沙滩上用沙来涂沙呀，来做成一些这个图画的时候，也会做弥陀的佛像啊，或者说在墙上画画呀，啊来自己也会画呀等等之类的。然后的话我们说是 即便是说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啊，牙牙学语的状态下，孩子啊，他也会说是说一些这个以前的时代的话，也会教他们说一些阿弥陀佛啊等等之类的。总的来说呢，就是阿弥陀佛深入到我们的习性当中了。从时间上来看，那么阿弥陀佛说是无量寿经讲的，我说此经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所当位者啊，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总之来讲，就是我们说无量寿经哪怕是所有的经都没了，但是呢，然后呢说是会特留这个500、100岁啊，这个经要驻留的，哪怕所有的佛法都没了，也会留阿弥陀佛四个字来救度众生。所以的话，我们说是从这个地方来看，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确实是有特别有缘啊。因此我们大家从这个来念呢，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从这里面来讲到的。并且另一个来看的话，就是阿弥陀佛和我们有缘，刚刚从四点都已经说明白了哈，从普及度、深入度、任运度，从时间来看，从内的、外的、表层的、深层的各个方面来看，就是阿弥陀佛和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有着很深的缘分。那么和随缘度化的这个众生来说的话呢，阿弥陀佛他有四个土哈，有四个土，其中第一个呢是凡圣同居土的。说的话我们说是有不同众生他都可以得以度化，哪怕你待业往生都行的，甚至你断烦恼，如果断一品啊到极品的烦恼的众生，那么他这个往生的品位也会高啊。所以我们说是从这个地方也是什么众生都能够得以度化，从这里面要清楚的知道。那我们说是本释迦牟尼佛和历代祖师都和阿弥陀佛都有着很深的这个缘因缘，也是很深的这个因缘的。另外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智慧法王如保佑开极乐法会也有很深的缘分。什么缘因缘呢？是阿弥陀佛和导师释迦牟尼佛从往昔因地的时候，我刚刚跟你讲到了，是佛陀释迦牟尼佛是在自在王如来之后出世的嘛。在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前有41尊佛嘛，有燃灯佛，待会儿会讲这些啊。说的话我们说是从这些来说呢，确实发现和愿力和释迦牟尼佛有很大的关系。以这个缘起，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发愿的话，很容易往生极乐世界，非常容易往生。那我们说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的关系极为密切，怎么体现呢？本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在因地行持菩萨道的时候，经常转生在一起，作为父子呀、兄弟呀，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不仅如此，在因地的时候，发心和愿力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那么因和这样缘起的力量，只要释迦牟尼佛教下的弟子啊，发愿求生阿弥陀佛的净土，很容易往生。因为原因是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关系很密切，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发愿往生，我们依教奉行，依靠两土的导师因缘很密切的缘故，心就很容易跟阿弥陀佛很贴近，有很深的缘分。所以只要真心切愿的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很容易成功，非常容易成功。那从这几个接下来说的话呢，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主持大德门弘扬净土的情况从印度和藏地汉地来讲，那么印度来说的话，比如说龙树菩萨称为八宗之祖师啊，中观根本会论也是龙树菩萨造的啊。那么龙树菩萨不但造了这个中论，还有净土，以及的话还有密宗，还有法界站三转都有啊。那我们说在这个八宗祖师净土中啊，那么以及三论中，还有净土中，这些八宗祖师都公认是龙树菩萨。那么龙树菩萨也是说他也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们在楞伽经这个教证当中再说到龙树菩萨，最后的话他也是把无量众生引导呢进到了这个极乐世界，这是龙树菩萨。还有呢就是像四心菩萨在往生论，以及呢就是马明菩萨这些的话都是讲到呢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在印度的净土法门在印度行深的这个情况。来自于我们说在藏地，那么在藏地行深的情况，因为道门是学经班的，没有学藏传净土法而净土班的道门呢有学藏传净土法，乔美仁波切照的。在咱们这边的话呢，就是那念佛的时候要念这个极乐愿文嘛。然后我们说是乔美仁波切他呢是自从来到人间之后，凡是与他结缘的众生，来自他家里面的狗和牦牛啊，都能够接引到极乐世界，不舍肉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说我如果不能把我的母亲带到极乐世界，我乔美人不切宁可是大便。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乔美人不切钻戒很不可思议的这个事情，他是不舍肉身把他那家里面的狗啊啊蒙牛啊直接带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的话我们说这是在那个就是藏地啊，还有汉地。那么汉地弘扬的情况的话，比如说初祖慧远大师，初祖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接莲色，所以东林的佛号有我们这有八种啊，啊有八种念佛的这个方法的东林寺的这个念佛，有悲哀，有哀，有清澈，然后的话有慢哈，有八种。那么我们说是在东林寺接莲色，当时呢有123位出家，共同发誓求生极乐世界，结果全都往生。在僧堂时期，善导大师在长安一带弘法继往开来，也推动了弥陀央海法门的弘传。由于这个大师极强的感召力啊，导致这个长安城里面充满了念佛声。后来大师一手亲手书写的10万余卷的《阿弥陀经》，赠送给有缘人持诵。那么从这个地方也看出来，大师当年弘法，教化事业的广大。后来有成员法师、法照法师、少康啊等祖师继续弘扬净土法门，使得净土法门在汉地民间极广大的盛行起来。这是讲到这个汉地啊，还有天台宗的祖师慈云忏祖呀、智理大师，以及明清时代的莲池大师、藕益大师、醒安大师、彻悟大师，从禅宗归到净土，禅宗归到净土，来自近代的印光大师专弘念佛法门。那么这些大师，汉地的大师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汉地众生跟阿弥陀佛法门非常有缘。刚说了家家有弥陀，户户有观音嘛，多盛况。因此我们说法王瑞宝就说到了，到当今这个时代，以善恶业结缘的主动生，你命中时没有困难，无间就能够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绵竹下。所以的话我们说希望道门呢，有在这个当今时代是净土因缘成熟的一个标志啊，法王瑞宝的第十语。所以呢大家我们密法啊，如果说是你们是学经班的就不说了，就好好的念佛。如果是密法班的道门兼修净土的，希望这两种法都修哈，法王瑞宝多次交代。所以呢法王瑞宝说，是我本人从小时候4、5岁起就这么想，凡是与我结缘的友情，我能不能够把他们接引到极乐世界去呢？所以法王日宝后来也说，他的目标最大的目标就是接引全南瞻部之后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中等的目标就是接引泱泱大国的众生往生，下的目标叫整个藏地的人民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法王日宝涅槃之后实现圆寂之后，前两天给大家讲过的啊，当时03年法王日宝的那个法体呢是放在整个这个金刚萨埵殿啊，金刚萨埵这个金堂里面啊，现在就是叫喇嘛金堂了，第三楼。然后的话我们当时呢就是去拜见法王的法体的时候，老人家的法体本来是1.8米的个子呀，后来慢慢红升了嘛，就是缩小之后，但是不管怎么样，老人家的头部啊一直面向西方的。说的话我们说是法王瑞宝总是说，我烧好一壶茶呀，在西方极乐世界等你们啊，请你们也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就是法王瑞宝多次就说到，其实来自于我们说在法王瑞宝的传记当中也会讲到，说阿拉摩天那容沟就是咱们学院嘛，那容沟啊里面会讲到，就是广弘显密的教法，法王瑞宝净力盆绰嘛，是无尽莲花生大师的化身，而且的话呢弘扬显密的教法，让结缘者呢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刹土。所以我们亲眼就看到这个受记的文字哦，这是以前受记法王。那么所以法王的心愿也是让四众弟子，出家男女二众和在家男女二众，特别是藏族喇嘛、藏族角母、汉族的弟子和藏族的居士，叫菩萨四众弟子，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法王瑞宝的心意也是这样子的。那么的话呢，我们大家如果说能够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响应法王瑞宝的大力的倡导，念阿弥陀佛圣号，这样的话呢，依靠法王的愿力的加持啊，依靠我们和法王的因缘和阿弥陀佛的愿力，确确实实很容易，还是阿弥陀佛的因缘，我们就很能往生。再加上的话，法王瑞宝当时在1987年，带领10000个藏人去那个汉地五台山啊。所以上师老人家在前年吧，带我们这些师傅们啊，就是带领我们这些师傅们的话去30年了嘛，上师说30年了，也带我们去朝了一下五台山哈。 所以我们说这是表一个缘起。一起呢，法王瑞宝当时在菩萨顶嘛，菩萨顶的话观察因缘嘛，说是僧众们正在念那个就是普贤玄品的时候，法王瑞宝说是我登上法座的时候，看僧众们念到哪一句嘛，通过这个地方就观察了因缘，确确实实法王瑞宝的事业就蓬勃展开哈，在汉地。那么普贤玄品本身的话也是导归极乐的，而这部法和往生极乐事业是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会讲法藏比丘的这个48大愿归纳起来就是普贤行愿。就是普贤大愿，所以为什么我们先讲普贤行愿品，再讲那个无量寿经呢？有原因的啊。你看我们学经班的课程，先讲的是海龙王经嘛，紧接着呢讲药师经嘛，紧接着讲普贤行愿品嘛。普贤行愿品讲完之后，马上就讲这个无量寿经了。所以我们说是法藏比丘，他所发的这个48大愿，其实进一步来归摄就是普贤大愿了。啊，但是我们会分析有两点，就是从那个誓言的这个誓愿的因和誓愿的果的角度两点来讲到和普贤大愿啊密不可分的关系来说。所以的话，你看法王瑞宝当时在就是塔院寺啊，然后你要观察缘起嘛。那么僧众正在念到宇宙祸业即魔尽，世间道众得解脱，犹如莲花不作水，犹如日月不作空啊。那就说明了，在五洲恶世，法王瑞宝确确实实立身事业的话，能够像日月一样的。不做虚空那样的无碍成就。因此像法王的愿力事实，那么我们大家真的是好好念佛号一定可以往生的。来自于后来法王瑞宝去印度菩提迦叶嘛，那边的话呢就是做了种种供养之后，老人家造了那个愿海金水愿海金水。所以我们说是愿海金水也称为这个普贤玄品的这个就是总集嘛。如果说时间特别忙的情况下来不及念整个普贤玄品就念这个愿海金水也可以的。还有最后还有一个这个极乐愿文吧，不知道极乐愿文就是导归极乐的还有一个什么愿文呢哈，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希望大家呢好好的要响应法王瑞宝的号召哈，尽量的话大家呢也是要念阿弥陀佛的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法王瑞宝说过这个问题的。那么的话当然我们说在这里面到底怎么念阿弥陀佛呢藏地的和汉地是不一样的。法王瑞宝也说了，就是根据这个就是极乐法会怎么开的话，参加的道门知道的，我们许愿的参加极乐法会一般的话是和极乐愿文乔门仁波切到了极乐愿文呢，然后的话下午是念极乐愿文，一边念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念到顶礼支的时候就开始顶礼嘛极乐愿文，因为极乐愿文前面是也是根据训愿行来安排的。然后呢就是普贤玄品，上午是念普贤玄品下午是极乐愿文，我们两个都有的两个都有极乐法会都是这么念的。所以在这里面通过以上的这个内容，在极乐愿文当中它有忏悔支顶礼支就是其实就是普贤玄品的展开的这个内容因此的话我们说根据这个内容来讲一般来讲的话会安排一些这个仁波切们讲一些相关的这个净土教研的内容和给老乡们。那么的话我们呢就是在念佛的时候，那么就是念极乐愿文，再加上的话呢或者说是阿弥陀经等等之类来这么来进行修行。总之来讲我们从法王瑞宝这个教言呢看出来，是法王瑞宝说大家应该对阿弥陀佛生信心及猛烈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念完100万阿弥陀佛圣号，当然这个地方指的是穷丹尼德音香巴扎九八扬达巴卓贝那个藏文的如果是念汉文的南无阿弥陀佛的话就是600万。法王瑞宝说你们如果临终不能往生，那就算我欺骗了你们，不仅是我，连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也欺骗了你们。也就是说是要相信佛法王的这个教导只要我们大家念好600万的话就能够获得解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里面说到的。所以的话以上这个内容呢，法王瑞宝说是一般来讲就是在缘起的时候的话我们说是念10万遍但是的话就像金刚萨多一样的。然而呢就是在五浊恶世的时候的话要乘以四倍。说的话我们这个地方也是念诵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话就是念600万遍呢就能够获得这个解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托嘎瑞宝，然后呢以及巴马士德喇嘛多扎这些老人家的传统，说我们大家只要相信我们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要了解。 好，在这里面的话，这里面有个故事。当时呢，有一个丹朱仁波切来无名佛学院，在法王面前说：“我死了，我发愿，我死了之后立刻入山而去，然后呢，拔住苦有情的痛苦，希望法王您赐予我成就的加持。”后来法王有几天之后，法王传法的时候说：“我们师徒需要专心一心一意的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呢，在护转阿弥陀佛面前见到佛的金融，听到佛的妙语，听到得到佛的授记，在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没有困难啊，没有困难。所以的话，法王瑞宝显现上对那个不支持，说最近有个大德在我这里说，他死了之后呢，需要立即去金刚地狱发这样的愿，而且说需要我帮忙他，让他下地狱。他是一位大自在的智者，也是有大名誉的。即便如此啊，也一定是安住在大，就是说地上的菩萨，一地二地三地的菩萨。我对此我相信他，我对这个有信解。那么大德是这样发愿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发愿往生极乐，因为入三恶趣的愿不发也容易往生的，也容易转生的，最好能发愿往生极乐。实际上法王瑞宝还是倡导我们大家要发愿往生极乐，就这个意思。所以的话，我们说在这里面，在净土十一论也讲到，诸佛菩萨以大悲为业，如果要度化众生，应该发愿往生三界，在五浊恶世当中，在三恶趣当中救苦众生。为什么要发愿求生净土呢？难道是为了自己获得快乐吗？舍利众生了吗？没有慈悲心的表现了吗？如此自私自利，不上菩提道吗？这个不是的哈。菩萨有两种，一种呢是说久修菩萨道的，得无生法忍的。然后的话呢，一种来讲的话呢，刚刚是初发心的菩萨。那么如果是初发心的菩萨的话，他就恒常不离佛，他道心坚固了，修行有把握了。这个时候才能够前往三个去度化众生。说的话怎么说，是如果说我们对于刚刚发菩提心的，还是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是更好的，要回娑婆来度化众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到的。因为我还不记住这个就是一种修行的道理。如果九性菩萨道的，获得了无生法忍，已经是登地上的菩萨了，那没关系的。那当然的话，你说的就是对的，他就应该直接去先去呢三恶趣度化众生，他因为已经获得自在了嘛。但是我们真的是说是一种呢初发心的菩萨来说到的哈，讲的这些内容。所以我们说是真正的具有束缚的凡夫，像你和我有好心也想帮助众生，但是我们被烦恼所束缚，有情绪所束缚。所以的话最好呢以大悲心，首先就是去极乐世界。如果说以大悲心想前往恶世恶趣地狱恶鬼，我有失处。为什么我有失处？我的烦恼心重啊。举个例子，我现在我疼痛吃一大堆啊。然后呢，现在呢，我本来有机会去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是山不退嘛，位不退啊，剑不退。这个时候的话，我不去极乐世界，我非要说我要去地狱。我到了地狱，我被阎罗狱卒打的时候，我会苦啊，我会痛苦，我会生嗔心啊。那这样的话呢，一生嗔心，我就更加堕落了。所以无有是处，就这个意思。必须的话呢，我们要解除自己的束缚。就像今天是父亲节，那么说我们想帮助我们的老母有情父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但是我自本的烦恼还一大堆，情绪一大堆，我自己都没有摆平我自己。你说对我有恩的父母亲，我怎么把他们放到极乐世界去啊？不可能的。而且我们这个人的话，更要发愿说是前往三恶去，对我们来讲没有好处啊，没有好处。自己的烦恼还那么重啊，没有对烦恼没有安忍力，心随境转，被声色所束缚，我们会堕落三途。怎么去救度众生？就像我爸爸妈妈现在说，你来救度我吗？孩子，你来救度我。那我现在这个人，泥菩萨过河还自身难保呢，我都堕到三恶趣里面去，我咋救他呀？是不是？所以的话，从这个地方来说呢，首先呢，遇到善知识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说自己就不能救度自己，去救别人无有是处，就这个意思啊。应该发愿啊，先把自己搞定啊，能够出离轮回了之后，再从极乐世界回到娑婆来度化众生，那就不一样了。那菩萨是踩着莲花来的，然后我们就能够有力量来度化众生啊。从这个地方来说到的，所以的话呢，作为我们初发心的这个菩萨来说啊，最好的话就是要先呢。自保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尤其的话呢，我们要恒常亲近佛啊，亲近佛陀，获得无生法忍，才能够救度众生，从这里面说到的。那么下面来说呢， 从发心的角度来讲，我们当我们知道的发菩提心有三种嘛，果王的发心，有咒者的发心，有牧童的发心。那么我们发心的话呢，有牧童的发心可以的。但是我们说是发心是说是一切众生先成佛。然而我们的话，如果说是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从心念的角度来讲的话，确实很广大，地不不空，誓不成佛。但是不妨碍说我们先成佛，这两个不矛盾的，先成佛和让一切众生都成佛，这两者并不矛盾。为什么呢？因为从我发心的深广程度来讲，我是真的想要众生都成佛的。然而现在众生都没有觉醒呀。如果说是我现在也不觉醒，我浑浑噩噩过的日子啊，那么我拿什么救助他们呢？不行啊，那我先自省吧。这两者不矛盾的，上师老人家曾经多次讲过的啊，这两者不矛盾。下面来说呢，汉地的日常的净土的修法。那么汉地的日常净土的修法的话，我们说是怎么修呢？主要是在这个念佛法门当中有几种啊，比如说如果说是我们没有其他琐事啊所累的时候，从早上到晚上，尤其像老年人退休了现在，那么从晚上到早上，行住坐卧，语目动静，穿衣吃饭，大小便，一切时呢一切处，一句佛号念到底，不离心和口。根据楞严经讲，就是多说六根，尽念相继，南无阿弥陀佛，一切事不离这个佛号。念的时候耳朵听得明白，耳朵听得明明白白啊，嘴巴念出来耳朵听得明明白白的，不会东张西望啊，多说六根，从这个角度说到的。老人家需要做到这一点，尤其是老菩萨们哦，退休了没事干，不要早上给自己规定打麻将。早上打麻将从那个什么九点打到十一点，或者说上午起来先念经，下午的话呢两点打麻将打到七点，然后不要这样子的。我们说是从早到晚都要行持善法的。不是说是你今天早上你看一个小时的书念一个小时的佛号，剩下时间带孙子。然后的话呢，或者说做饭，或者打麻将啊，或者的话呢和什么就是老年的那个旅游团出去旅游啊。即便如此的话呢，我们不要打麻将太散乱了啊，不要去跳广场舞，把时间利用起来就好好念佛。因为跳广场舞那么嘈杂的环境当中，你咋个一句佛号念到底吧，你试试看吧。是不是那个时候很难，除非你是念得很娴熟了。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要就是非常娴熟的程度才能够念好。说的话像那些杂乱的琐事要远离啊，更不能一边看着手机，拿着老年机啊，一边看手机一边玩，一边的话呢就是聊天哈、啊、煲电话粥，然后呢一边念佛号，这个是不行的。不离心和口来念，如同说孩子一念妈妈一样的，呼唤妈妈一样的，心心念念很真诚。那么如同无量寿经有讲嘛，情念佛念如情念，成佛有余。就说对阿弥陀佛的意念就如同意念情人一样的，时时刻刻不见他们想得慌啊，这种心念的话就能够成佛有余了。但是我们没有，我们是有口无心啊，这个是不能往生的。说的话这个呢就是要念的专心专意的，不打妄想的念啊。这个地方有个故事啊，就讲到一个就是一个老年人啊，他是在念佛，而且呢已经65岁了嘛，长期念佛没有间断过啊。有一天的话他跟别人说我要走了然后的话呢从那个就是一心念佛之后没有间断，说他要走他自个儿就说走就走了。说我们说念佛的时候必须要念的专一啊，要念的专一，刚讲了如同独母如同孩子一念独母一样的，或者说是如同呢一念情人一样的，佛念如情念嘛，成佛有余，这样才可以的。另外一个来讲的话，根据汉传来讲啊，就说是在念佛的时候，比如说是要早上起来啊，洗脸啊，洗漱干净了之后，在佛前顶礼，穿戴整齐，然后在佛前顶礼，顶礼之后的话，初生念啊或者默念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说在睡眠的时候，或者是大小便、洗澡的时候呢，叫默念，为什么呢？因为说是出生的话就不恭敬啊，因为只要出生念佛号，佛就会在嘛。那么在大小便的这个地方不清净，就是不恭敬，有失恭敬，并不说这个地方不能念佛，要念佛只是默念，出生念的话有失恭敬，晚上睡觉念的话呢伤气，伤气，出生念会伤气，就默念就好了，这是汉传的说法。那么如果是密宗的说法根据藏传佛教说法的话，就不是说是上厕所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说上厕所的时候一般大家见过的哈，到了藏地的话也看到很多师父们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身上也佩戴着那个阿弥陀佛的佛像，在自己身上挂件，在自己身上也没摘下来。在那个汉地的话 当我们去个汉地丛林知道的，他就会把身上佩戴的那个佛像挂着要取下来，觉得不恭敬。那么藏地呢，他说是新进者国土进，这样的密度的建设所设施啊，说的话你不会宅啊。但是的话我们说是在大小便的时候的话，有的人大家也听到一些藏族的老阿妈呀，他们也会念阿弥陀佛啊，觉得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会念，他们心很清净，他们觉得不分这个的，都是清净的地方啊，他见解比较高一点点，所以他就也会出声念这种情况，看见解。如果你觉得这个厕所太臭秽了啊，念的时候有失恭敬，那你就不出声念嘛。那如果你见解觉得话，哪个地方不是佛呢？啊，哪个地方都是佛，说的话我都心存恭敬，那么也可以的，你出声念也行啊，分情况吧啊。那是汉传大德是这么说的啊。那在这里面就是念佛的时候的话，不有间断，早上起来的话向佛山礼拜。啊，这是上师老人家也教的大家的。我们这边是早上起来念21遍百之名，对不对？你可以结合起来，你不想结合起来也行。那么早上起来一般我们念21遍百之名嘛，坐着先不洗漱，念21遍百之名，念完了之后再下床呢洗漱，然后再向佛礼拜啊，洗干净了之后。那么你的话就是按照汉传来讲的话也是可以先礼拜嘛，先洗漱干净之后然后向佛山礼拜也行啊。然后再念阿弥陀经一遍，往生咒三遍，然后念赞佛偈阿弥陀佛神经社。念完之后呢，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六字1000声或者500声啊。念完之后呢，起来，你家如果说佛堂够宽的话，就绕佛的念啊，绕佛的念，右绕。如果是不方便绕，家里面很窄啊，那么就跪或者坐着念啊，站着念都成啊。念完了之后的话，就是念什么呢？念九称啊，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或者齐天大众菩萨念9遍也可以的，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礼佛哈，也可以礼佛。啊，等等之类都可以。那么在这里面的时候的话，之后念净土文啊，发愿回向往生。那么这个地方净土文呢，是西方发愿文啊，被推崇为最圆满的愿文。按照敬业行者来讲，每天能够如法的按照愿文发一次心啊，修一次从现前的临终到往生到大成就，那么的话就是一整套的发愿。这个发愿文的话是莲池大师造的啊。就是南无西方净阿弥陀佛三乘，起手西方安乐国接引众生大导师，我今发愿愿往生，唯愿慈悲哀舍受。接下来弟子某某啊圆什么什么嘛，比如说圆明哈，普为四恩三友啊，法界众生啊，求于诸佛一乘无上菩提道故，把这个念完就好了哈。念完之后呢，就是就作为回向啊，最后就回向。那我们说。在西方发愿文念完了之后呢，就三皈依，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啊，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生，当愿众生同领大同一切外，和难胜众，然后就礼拜而退。早上这么念，晚上这么念，就是从头到尾呢，就是比较圆满的。但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念完了之后，如果说你再结合愿海经水，或者说普贤行愿品再回向哈，再回向，我必须要回向的。这个地方呢，就说是念完三皈依，刚才念及了西方愿文回向嘛，那么我们也可以念愿海经师回向也可以哈。回向完了之后，当然这个地方中间加了一点，如果说是你在归位之后，你也可以刚说九念嘛，九称大势至菩萨、齐天大海众菩萨，你也可以拜佛啊，拜佛也可以的，都没问题啊，发愿回向就可以。那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十口七念阿弥陀佛啊。十口气念，不是就是一口气念完啊，一口气念完，念完的话呢，十念就十念的。我们首先礼佛三拜呀，然后的话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一口气一念，一口气为一念，那念到十口气，这样的话呢就十念，叫十念也可以的。那么十念念佛，一般就是为很忙的国王啊、大臣呀啊、上班族，你们现在就是特别忙的人啊。无暇的话，好好来进修持的，那么就是十念法门也可以的，这个很好哈。按照十念法门的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慈云忏着做的啊，加上小净土文，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么怎么叫一口气念呢？就是说是因为众生心很散嘛，也没办法专心来念啊。说的话，我们念的时候呢，就是借气摄心，心就不会散。如果一口气提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分别念就不会散。但是这个密宗也上讲的啊，说是分别心啊，是这个。分别心的话，如果说是气散的很多啊，那么分别心就外散的很厉害啊。说的话，我们说是就借助一口气提起一口气，这个时候随气长短来念。那么不能强行的多念哈、啊，比如说我一口气差不多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是差不多，今天这些了。如果说你强烈的话，就会伤气啊。然后的话，如果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止于十念。 一般十年不能二十和三十多了一层漆啊，就是一口气十年啊，这样也行的。然后一口气念多少，然后念完就把这个念十年就可以的。所以我们说十年往生啊，十年往生，散心念佛很难往生。所以的话，我们说是念法，不管是金刚萨埵，其实密宗念咒和那个念佛啊，和显宗那些念佛，它是速速意趣是差不多的啊，都是说呢色心归一处啊，一心念佛决定往生。这是从吉祥和急忙的人都会有的。这不念佛的时候的话，一定要信心，而且的话就是说是要长存的话呢，忠恕什么忠恕？恕是宽仁之心嘛，恕人之心嘛，是吧？要宽恕别人。忠的话呢，是说是尽忠尽孝啊。因此念佛的人的话，就是人格要好的，做事情呢要尽分，而且的话我们说是不能够有虚骗、欺狂。啊，从这等等是吧？还有自己有过失不好的地方嘛，要忏悔哈，一样的道理的。所以以上的话呢，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句话说是，不要认为说只有念佛才能够去解脱世界，哪怕对世界上有益的事情、有利益的事情，然后呢将此功德回向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的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就像当我们即便说没有好好去念佛，但是只要是每天圆三宝啊，圆众生，做了些有利的事情，回向往生极乐也可以的。这里面很多公案，时间关系多的说，你们可以看法华传经里面的公案的。所以我们说，比如说我现在念药师佛，我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回向极乐世界。我念观音心咒回向极乐，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说只有念阿弥陀佛才能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就是48大愿当中其中一个很殊胜的愿望啊。好，这里面说到的。好，以上的话呢，就是讲到我们说如何去念佛哈，大概的给大家说了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尽量的一口气念十念哈，这些大家这个提也出来一下，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那么这是以上的内容哈，接下来呢，上师老人家在讲这堂课的时候也提到了，学习净土法门的时候要发愿、信心和文思都很重要的。因为有的人说是净土法很简单，不用文思啊，学经班啊，只用抄经就可以了，只用念经可以了，不用去文思，不可以啊。我们说是，如果说你不懂得经义啊，你抄经念经很不喉咙也枉然，意义不大。你必须要懂得金刚经的意思、心经的意思，你先念经念佛的时候才会得到佛力加持啊，你的心才会和佛相应的。如果说都不懂得经义，不闻思，你念经抄经根本不知道阿弥陀佛的大愿是什么，所以这一点很关键哈。那接下来我们讲今天的这个内容啊。那么今天内容的话，整个全文呢分为序分啊、正中分和流通分。现在我们正在讲序分的内容。那么序分内容的话呢，前面讲了六成就啊。那么通序也就是现在讲别序，别序是发起序，每部经典的发起序是不一样的。那么《文量寿经》它为什么会形成这部论典经典呢？怎么形成的呢？通过五个方面说到了啊，佛现光瑞，通过佛陀视线不同的这个光啊，那么阿难呢就去请问佛陀说：“佛陀呀，你为什么今天诸根越狱呀？有啥好事呀？人逢喜事精神爽，有啥事儿跟我们说呀？”就请问佛陀。那么佛陀就说：“阿难呀，是谁让你问的呀？是天人吗？还是你自己自个儿的智慧啊？”他说：“是我自己啊，没有人天人教我的。”这个时候呢，佛陀就赞叹阿难：“哎呀，你还是很聪明啊，你还是很有智慧，能够善解这个我的心意啊。”这个时候的话呢，确确实实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跟大家讲啊。就是要让大家念阿弥陀经，念这个无量寿经啊。那么无量寿经现在讲第四个问题，佛心见证哈。那么佛心见证是什么意思呢？佛心啊，佛心呢指的是说这个心不是凡夫的肉团心，而指的是智慧。我们学过现观庄论的道主道的佛陀有三大，大心、大智和大断。那么这个地方的大心啊，不是凡夫的烦恼的这个分别力的心啊，它指的是智慧。佛陀是没有凡夫的这个心王心所，没有了啊，是智慧啊，如是有智和尽是有智，圆满的如是有智和尽是有智。所以佛心见证呢，是说依靠佛陀的瑜伽限量，或者依靠佛陀的智慧限量可以作证呢，此经啊，无量寿经是非常的殊胜，然后呢，对每个众生都是有缘的啊。从这个地方来说的，这是佛心见证。阿难，如来应正等觉，善能开示无量之见，何以故？如来直见无有障碍。那么在这个地方是说，阿难， 如来应正等觉，善能开始无量之界。他这句话首先这一句当中讲到的，说讲到如来的功德，说如来应供正等觉非常善妙，能够开示无量的世界。那为什么能够开示无量的之界呢？就是无量的这个知识，不管是名言地的法、世俗地的这些法，或者圣意地的法，不管是空性的法还是如来藏光明的法，全部佛陀都能开示。因为如来的智慧之见没有障碍。为什么没有障碍？就是因为佛陀乃至于知见未有障碍，最细微的无明习气地已经完全断除，所有的这些障碍已经完全断除，那么佛陀的自性本具的智慧已经完全显现，而且所以如来的知见未有障碍。我们在《现观庄严论》有这么一句话哈，妙之刹那达所知嘛。那么佛陀就像大圆镜智，那么佛陀的大圆镜智就是说像平静的大海一样的，所有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能够沉浸在平静的大海当中无余显现。为什么可以无余显现？因为没有障碍，远离了人所而去。凡夫的分别心是有边的，比如说我现在我认知是茶杯，你告诉我说这个不叫茶杯，用英语单词来个描述，那么这个时候的话，由于我的所知有限，哎，我说我从小到大听说的是茶杯，怎么能说你说不叫茶杯，你用一个英语单词来描述叫另外一个东西呢？我不承认啊。所以的话，我们说凡夫的认知是有局限的，佛陀呢是没有局限的，他没有任何的偏执，超越了人所二取的认知。像最近任正非说的嘛，任正非说为什么华为能够发展，他讲到了三句话，一个灰度，一个是妥协哈，他说是妥协的智慧。其实妥协的智慧，灰度也好，他说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我们的企业文化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从哪里来的？从灰色当中所产生的智慧。其实他说的是中观，就是这个佛陀的智慧，但是他没有完全达到这么高度啊，有点相似了。就说真，我们中国讲中庸之道也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真正的佛陀的智慧的话，他就是还不能叫妥协，就是他没有任何的所立，没有任何的立场，他自己没有立场，没有人去索取。所以的话呢，没有人去索取，那么佛陀就能够远离时空的障碍，远离时空的障碍，时间和空间的障碍，没有被2019年啊6月16号所拘束，没有空间时间障碍的。佛陀证悟了诸法的法性。所以的话呢，佛陀证悟了诸法的法性什么意思呢？他完全无余，他没有任何的想法，但是呢所有的众生想法无余知晓，就像镜子一样的。镜子它正是因为没有任何想法，漂亮的人它也可以照见，丑的人它也可以照见。如果镜子它只照漂亮的人，那么来个丑人他会说滚开，你太丑了，我不照你。不会，镜子从来不会这么说。什么人在他面前，高贵的、卑贱的、胖的、丑的、瘦的、矮的啊，镜子都会呈现。佛陀的智慧像镜子一样的，他没有一个立场，没有一个偏执，所有的话呢，因此呢，万法都可以呈现。佛陀的智慧，他能够周遍一切万法，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他都无一了之。所以如来之见没有障碍。咱们对比我们凡夫人，我们凡夫人有知见，我们有知见就有障碍。我们有什么知见？比如我认为说，我认为我是中国人，那我是中国人的话呢，我有中国人的这个骨气和知见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强烈的指着中国人的时候，非中国人我就排斥，我就看不起。那么尤其明显的体现是现在日本的乒乓球赛哈，那么日本乒乓球赛的话，我们恨不得中国人都要赢，那么最讨厌的张本智和，我不喜欢他能赢，他赢了之后我不舒服，这是我们的一种知见。那么这种知见就障碍了什么呢？就障碍了我们说全世界的我们大家大团结。因为这个时候我的知见我不能，我障碍了我客观的看待张本智和，他才15岁小孩子嘛，就障碍了我看不到这个小孩子的优秀，我就认为说他讨厌，他是汉奸，他本来是个中国人，他跑到日本去，我从里到外我就是看他反感，我看不惯他又吼又闹的，我不能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他。15岁的孩子还没满16岁的生日能够打到全世界第四啊，去欣赏他，我失去了欣赏，我只有敌意，打倒他小日本，就是这种。那想想看，我们这种心态，这种自恋障碍了我的慈悲心，那么障碍了我对对方的包容心，障碍了我去欣赏他的求意， 只是一味的反感，打倒他，打倒他啊，就这个意思。所以凡夫的知见，那我们说就是种障碍。佛陀没有障碍，没有佛陀没有知见就没有障碍，因为佛陀没有一个见解，没有一个是他自己，他没有心王心所呀，没有心王心所，他就没有一种障碍，所以呢是无万法都周遍的智慧。我们现在修就要修这个啊。那么如来的智慧他没有障碍，如来对众生开示法门的时候，他善能开示，他能够照见事理事无为当中，比如说有知处废处之理，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什么时候以这个众生以什么方法来进度化他，什么时候的话呢，那么对这样的众生有什么方法度化他，好，完全了是众生的根基。那么如来他能够了知众生的根基意了，他为什么能够了知众生的根基意了？因为他没有自个儿想法，他没有自己的分辨念，你是什么样在佛陀的心海当中就像镜子一样的他如是呈现，他知道你需要什么。那么如果佛陀主观的认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贪心很重的人的时候，你到我跟前，那么我就看不到你的，欣赏不到你的优点，那么佛陀没有任何想法，是的话他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法门，跟什么样的法门契机，这个叫如来善能开示无量之见。就像我们有的人对密宗觉得特别有信心，觉得大圆满特别好，那么见到谁都说大圆满法，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说是这就不叫善能开示。那么佛陀不一样的，对净土中的人佛陀就说净土好，对密法就说密法好，对中观的根基的众生说中观好，佛陀叫善能开示。那么不是说一个法度化所有众生，佛陀不会这样子的啊，这是从佛陀这个角度来说到的，能够因机施教，能够善能够了知众生根基，然后如来的知见没有障碍，叫善能开示无量之见。那么众生因缘成熟的时候，该说大法的时候，佛陀就不问之说，也能够为众生说大法，这个叫善能开示无量之见。所以在宝心陀罗尼经有讲嘛，三界众生中更无如佛者，自既得解脱，复解脱世间。那么这句话有两种论证方式，哪两种呢？总的和别说。也就是说如来的自见没有障碍，在十法界当中是最尊最圣最贵的。在宝心陀罗尼经所讲到三界众生中没有比佛陀更超胜的，佛陀自己能得到解脱，同样他还能解脱世间，所以就是如来自见无有障碍，自身获得解脱，还三门开示无量自见，也能够解脱世间。那么我们大家想，佛陀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呢？从总的来说，佛陀是解脱者。那么佛陀为什么是解脱者？因为佛陀的自见没有障碍，那么佛陀自信为自见没有障碍，免离了烦恼障、所执障，没有任何的一个见解。我们人错就错在我们认为自己有见解。念金刚萨多忏悔，最近念这个法门啊，念金刚萨多法门忏悔干嘛呢？忏悔啥呀？忏悔自认为对，我们就错在自认为自己对。那么佛陀没有认为自己对啊，所以佛陀才是智者。我们为什么叫愚者呢？就是自认为自己对。佛陀没有执见，那么佛陀没有执见的话呢，所以佛陀说的法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我们有主观呢，我们太主观了，我们自认为自己对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对方错，所以我们的说法就是片面的。佛陀是公正的，他不偏不倚啊，善能开始无量之见，能够引导众生。佛陀八拉菩提心因地也圆满了，通过修持六度万行加行也圆满了，所以如来的果智慧也圆满了。那么佛陀的智慧圆满，因此呢佛陀的智慧是没有障碍，善说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佛陀不会欺骗我们，无因不说妄嘛，佛陀没有欺骗众生的一个因，他没有任何的自见，没有任何的自私，所以佛陀不会骗我们。我们众生都会骗众生，都会骗别人，因为我们有自私哈。从别而言的角度，针对净土法门这样的一个法会而言，净土法门是甚深广大的极为不可思议的法门，以佛的心才能够完全见证，所以我们在开演本经之前，沙弥尼佛以彻证法界的果德来证成弥陀样海法门的真实不虚。所以以上通过总说别说，我们就明白科判当中所说的佛心见证。那么佛心其实佛的智慧，通过佛陀的无所障碍的智慧，那么彻见一切万法的智慧，见到了诸法的实相，所以佛陀所说的法门值得信赖。因此佛心见证见到了净土法门， 迦牟尼佛他见到了这个无量寿经当中会列举的与四十一真佛，所有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来之间没有障碍，佛陀完全照见了净土法门和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比丘的大愿。那么通过这个地方呢，无疑照见了法藏比丘所发的大愿，通过佛心见证宣说净土法门，就说明净土法门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地方要了解。下面来说呢，就是阿难，如来应正等觉娱乐住世，娱乐住世能与时清住无量无数百千亿那由他劫，若复增过如上数量，而如来身以及诸根无有增减何以故，如来的三昧自在道于彼岸，于一切法最胜之战。那么这句话讲到什么呢？讲的是说如进一步宣说如来的智慧不可思议，如来喜好住于世间，欲乐住于世间吧，这个欲乐说佛陀喜好住于世间，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利益众生呀。如来的境界能于时清住无量无数百千亿那由他劫，佛陀的境界能够在一念清或者说是吃饭的一个功夫，位的版本是时清啊，其他的版本呢是念清一念清啊，在此一顿饭的功夫或者一个念头啊，就能够呢住于无量无数百千亿那由他劫，这是时间上的一个长短外的一个例子。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时间上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啊，一念清或者一时清啊，就可以住于无量无数百千亿那由他劫，我们就知道如来住于世事无碍的境界当中所宣说的不可思议的一个法门叫能与一念清，这是华严经所说的长短无碍的境界，世事无碍的境界，一层中有成数刹的境界，那也是我们的维摩诘经所说的啊，就是一和多是无碍的境界啊。那么这个表达的是时间的无量无边，在一念清能够安住于无量无边的时间，举个例子，比如说世间的黄粱美梦，南柯一梦，那么这个人在梦当中呢，梦了自己一生从年轻到成年，最后老了死了等等之类的，其实醒过来之后的话呢，他也就是做一顿饭的功夫啊。通过这个地方大家知道的，为什么如来会显现这样的一个功德呢？是因为如来得三昧自在于道于彼岸，也就是得到了殊胜的三摩地，已经到达究竟的彼岸，这个究竟的彼岸就已经现前了大波涅盘的常乐我净的究竟境界，所以这个时候必定对于一切法最胜自在，已经现前了这样的最胜自在的功德，所以如来解脱了一切的束缚，解脱了时间的队列，一个小时和一百年的队列，一个小时就等于一百年啊！佛陀呢可以远七天为一大劫，一大劫一刹那都可以的，解脱了一切束缚，在空性当中什么都可以呈现，对一切法最胜自在。那么正是因为最胜自在，所以下面会讲到有十种自在。那么说最胜自在有哪十种自在呢？下面也会说到有十种自在啊，因为一切法最胜自在。那我们说这十种自在，他会讲到就是有受自在，还有的话呢时间自在，各个方面的自在。那么这个一念住无念清怎么理解呢？啊，一念住无念清指的是说众生有分别念，一刹那，比如说我一刹那不等于一个小时，是不是？我们才会有这个时间牵着的错觉，这是分别心啊，把时间分成了一个的时空片段。实际上的话呢，时间它是一个空性的，当我们寂灭了分别念的时候，不再动分别念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叫海因三昧，十方三世一切法呈现在一个自性的本体当中。什么叫海因三昧？印章的意思啊，大家知道的，我们写字儿的时候呢是一笔画的写嘛，印章是盖上印泥之后同时就呈现那个印章的字，没有次第，同时呈现十方三世的一切法，通过印章呢同时可以呈现。什么意思呢？就说一念和无量劫是同时的，没有两个。其实这个时间确实是观大而言的，大家知道的，比如说我们生病了动手术在医院里面，然后漫长的时间呢，如果说不打麻药啊，因为痛嘛，哪怕是十分钟我们就觉得像过了一个小时。如果说是你在打游戏，或者你在做一个你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儿， 一个小时感觉才一分钟，对不对？看电影啊，最喜欢看的电影哦，一会儿就感觉过去了，哪怕是长了两个小时，你感觉也就才一会儿会儿，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的时空啊，它是由我们的分别心而立的，长和短的概念也是由分别心而立的，不是实有的啊，这个了解。所以在这里面，他获得了十种自在之后，就讲到哪十种自在呢？受自在、业自在、愿自在、投身自在，有十种自在的功德。那么如来与一切法获得最胜自在，从这点就说明如来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境界，说如来的说法是最可靠的，如来的寿命是无量无边的，叫受自在。那么在宣说净土法门法藏比丘，他因地发的愿，那么作为释迦牟尼佛是历历在目，限量见而宣说，包括法藏比丘后来如何行持成就了果地的勤切世界的极乐庄严的功德的时候，如何引导众生，那么作为释迦牟尼佛全都是限量造见，因为他有寿自在呀，寿命自在。除了寿命自在，刚刚讲了是获得长寿的寿命，无量阿僧祇劫都没有障碍，所以他才能够在佛陀释迦牟尼佛出世的前面的41尊佛，佛陀都能够照见。那么通过这些十种自在，就知道净土法门不是一个神话，不是天方夜谭，是佛陀以他的智慧限量照见，通过他的受自在，通过他的广长舌相，佛印证了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弥陀愿海法门的真实不虚。所以通过这样的一段描述，佛心见证，就说明在大圆净智的如来的智慧当中所映现出来的这样的文字，出现这样的文字叫佛心见证。因此道门对我们的净土法门要有信心。当然这个地方的十种自在大家要理解一下啊，我们的受自在、神通自在、愿自在、智自在和法自在要清楚的知道的。那么描述的都是不可思议的法身的功德。在大波璃盘经有讲说，如来身者是常住身，不可坏身，金刚之身，非杂食身，即是法身。所以的话呢，不要认为如来的身体到了80岁就实现涅槃圆寂了，就是那样子的，那个是错误的说法的，那是我们的化身啊。如来的法身是无量无边的，是没有时间的概念的啊，叫受自在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的，叫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说要对净土要产生信心，不可思议的功德，其关键要对佛的智慧生信心，对佛的圣教生信心。我们往后说啊，处处都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呢，佛陀以广长舌相遍覆大三千大千世界，以佛心作证。这部经是经是在释迦牟尼佛开讲之前，以一切种智来作证的。说的话呢，就表示了对弥陀愿海的无上尊重，以自己测得了万法的智慧做证明。所以佛陀直接宣授了他自己的证悟的本地风光，就是大圆净智，告诉弟子们。那么的话，我们现前化身佛就是一念诸无念轻的报身佛，也就是变道法经的一切种子的本身。我现量跟你们作证，净土法门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真实的，是这八大愿是无上的方便，是真实的，你们不要怀疑啊。接下来正式宣说弥陀本愿的法门。那么弥陀本愿的法门叫次许宣说啊，次是命令的意思啊，次许宣说。是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这个地方呢，我们说最开始正式要宣说弥陀愿海的这个法门了啊。那么说怎么宣说呢？通过以上的佛陀有了佛心见证，也告诉了阿难要珍惜净土法门。那么也说宣说稀有难得究竟方便的净土法门，时间因缘已到了。所以佛陀对阿难说，阿难啊，谛听谛听，你要真实的认真的听啊，在听的过程当中要善加思维。谛听是闻会，善思练之，善思是思会啊，练之那是学会。所以我们说谛听谛听，善思练之，就包括了闻思修三会。你要真实的认真的听，认真到什么程度呢？阿难有个故事。阿难呢，对于佛陀的一生讲经说法，阿难每次都会特别欢喜的听闻，获得了不王陀罗尼，一听法就特别欢喜，欢喜到什么程度啊？佛阿难背上挡了有一次挡了一个疮，古代大家知道的也没有麻药啊，所以呢每次让奇婆医师给他治疗的时候，他说 等我听法的时候你给我治疗。因为他一听法他特别专注，浑然不觉，就忘了周遭的所有的事情。那么每次七魄一失，就趁阿难在认真听法的时候就给他开刀，然后呢就把他的病给治好了。阿难还没有任何的感觉，等到法听完了，他的背上那个伤也治好了。那么相当于他听法就等于麻药，吃麻药一样的，完全可以忘掉所有身边的杂音，只有法意，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所以很多经典也说，佛法大海水啊，融入阿难心。所以他听得太专注了，听得太专注之后，很多外在事情他不知道，他对法特别特别的好要。所以佛陀也是经常交代阿难，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你要好好听，真正思维。阿难也确实这么做的。那么我们再做道门的话，我们也是要对法呢要好好的听闻，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尤其是学经办的道门，你们像那白纸啊，什么都没有学过，前行啊，入行论啊，这些中观啊，还有唯识，什么都没学过。对你们来说的话呢，佛法非常的浩瀚，可能到我们连佛法生三宝都不知道，佛是什么，法是什么，身是什么。所以的话，我们现在才刚刚学几一些这个十三业道经啊，以及呢普贤行品一点点的短小的经论。所以希望大家呢真的要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好好的听法，依靠对法的恭敬心才能获得法的受益。所以佛陀对阿难说，你要谛听啊，善思念之呀，我现在给你分别要解说了，从这个地方啊来宣说了这个内容。那我们说我们道门也是要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学经办的道友更是这样子的啊，学了之后要善加谛听啊，真是好好的听闻，完了之后还思考，我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在哪里呢，然后的话我怎么去呢，等等之类要思考的才可以啊。所以阿难白佛言说，为然世尊，愿要欲闻。说是啊是啊，佛陀呀，好呀。然后的话呢，您说的对呀，那我的话呢非常啊愿意呢听闻呢，很想听啊，我有恭敬心和欢喜心的。所以我们说在佛说得护长者经也讲，无量百千万亿劫，佛名难闻旷得见，汝能于佛生甚信，如是信心实难得。能够带着信心来听闻经典真的是很难得的啊。所以道门我们要对这些佛陀讲的说的八万世间法门要产生信心，真的要多听啊，多听。有的道门呢，他们只学密法之后呢，可能净土就不听；有的呢，只学净土呢，密法不听。其实法法是圆融的。你学好了净土，你会发现和宝性论讲的是一个道理；你学了宝性论，再来听禅宗啊，发现讲的也是一个道理啊。所以呢，如果有时间呢啊，尽量的话呢，课呢多听一点点会好一些。那接下来我们讲正中分，因为整个全论它分为续分、正中分和流通分。按照传统的解经方式，续分如同脑袋，正中分如同身体，流通分就像四肢啊，四肢一样的，有这样的关系。那么的话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啊，就进入本论的一个正式的内容，也是正中分的内容。正中分分为五个方面：一、民法出因地，成就净土之因愿行啊，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呢？阐明法处，就是法藏比丘啊。有的呢翻译为这个法处，有的翻译为法藏，有的翻译为处啊，就是阐明法藏比丘因地，因地成就啊净土的祈愿，这是第一个方面。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因地，他是法藏比丘，也就是曾经在魏译当中呢有讲他是释饶王，也是果王的身份，在一直佛陀的时候发起了出离心和菩提心，有跟其他菩萨的不同的行愿，成就了净土的行愿，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内容。第二方面，名成就极乐圣果现今安住之状况。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讲的是说阿弥陀佛成佛已经十劫了，在因地发了愿如是行持之后，阿弥陀佛已经成就了如是果地功德。所以果地功德的七世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的有情世间都是诸上善闻善人聚会一处啊，现今安住的状况嘛。那么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在整个极乐世界的文思修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等等这个内容在经典当中观无量寿经有介绍。无量寿经三，四尊会遇人天，内力修善，永离修恶苦。第三个方面讲到，声牟尼佛进行教诲和劝诫， 会与人天立立修善，永离恶苦。其实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很好的进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是依靠我们娑婆世界五浊恶世让众生厌离，然后呢依靠助力啊把我们推向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摄受力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让我们产生向往和好药之心啊，拉我们一把去极乐世界。所以叫释迦牟尼佛叫劝诫毁誉，会与人天大众要精进修行修善，永离恶苦，来劝诫我们第四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讲到什么呢？佛光加倍令刹土能够互现，人能见天，天能见人，也就是能够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刹土互现的情形。最后一个第五方面，殷勤教戒身比圣土的一个方便，也就是如何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依靠什么样的方便呢？依靠什么方面可以往生呢？好，这五点跟大家先说完毕。接下来讲第一个方面，法藏因地成就净土之愿行啊，讲这个。那这个的话呢，分为五个方面，往昔身世情形。我们先讲这个往昔身世情形。那么在往昔身世情形当中，从尔时佛告阿难，到最后佛至殊胜人相端严哈，你们可以标下在你们文上。这段文字呢，讲的是往昔法藏比丘出生之前的情形，法藏比丘啊出生之前的这个情形的。首先我们来看，在正文当中说，尔时佛告阿难，往昔过阿僧祇无数大劫，因为往昔身世刚刚已经讲了，就是阿弥陀佛出世之前的一些情形啊，有佛出现，皓月燃灯啊，这个注意啊，这个燃灯的话呢，燃灯佛，我们说是有的道可能理解为释迦牟尼佛的给释迦牟尼佛受记那个燃灯佛哈，有的道可能会这么理解，但是的话呢，有的说是也未必，它是名称相同啊，那么和燃灯佛是同一个名称啊，但是的话未必是给释迦牟尼佛受记那个燃灯佛，有的经典也有这样讲法吧。这是这种说法的，说的话我们说是这是在增解啊，就是增解里面说到的话呢也不一定，名称相同呢也不一定是同一尊佛啊，这个也不用追究吧。那到我们如果你非要去研究的话也可以去分析一下，总之第一尊佛是燃灯佛啊，燃灯佛。接下来的话讲这个第二尊佛，那么第二尊佛的话呢是说有苦行佛了哈，尔时佛告阿难呢，往昔过阿僧祇无数大劫，有佛出现皓月燃灯，于彼佛前即过数量，有苦行佛出现一世。那么说有苦行佛出现一世，这是第二尊佛。苦行佛前复有如来号曰月面。那这个的话呢，我们说是很多经文当中呢没有太多解释啊，没有太多解释。像那个汇集本呢，根本就没有这段文字的，没有这段文字。说我们说从这个地方来讲呢，这个是。一般来讲啊，对于佛号的话，我们大家不能够认为太啰嗦，觉得好像重复了就不要再讲，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念佛号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动妄念，一句句念下来，就如同我们曾经在汉地的功课里面，八十八佛、三十五佛功德也很大的啊。在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里面讲到，说称念佛陀的名号叫一行道嘛，只要不动杂念，佛陀的名号就是佛陀的功德的总集。所以密宗也是这么讲的啊。说的话呢，我们如果说好好的念佛就会获得很大的功德，在念佛三昧经啊，很多都会讲到念佛号的功德，汇集本就没有这个。说的话有的时候汇集本好和不好呢确实也不好说，总之来讲的话他就把那段文字取消了，汇集本就没有这个佛号哈，下联居的那个汇集本没有这个佛号的。那么位义的话都有这些佛号，这是第二尊佛，就是叫苦行佛哈，苦行佛。那我们说是还有呢，月面佛哈，月面佛的话就是相貌很庄严，像满月一样的极为庄严。大家知道的，我们看佛陀的像都是很庄严的、很饱满的，是不是？都没有说是这个长得歪瓜裂枣的，像东北话骂人的或者什么写霸子脸啊，不会的，动脸的，都是长得很像满月那样子的。大家见过佛像的，很庄严的。那么月面佛前过于数量有旃檀香佛呀，那么有不共的香味，有旃檀香。那个旃檀香的话就是说在大方等大集经也讲到旃檀香如来嘛，旃檀香如来的话就是它有旃檀香味儿，它有旃檀香味的，这是旃檀香。因为佛号来说的话，它的名称和意义是一样的，名称就是意义。就像我们说是金刚萨多佛哈，金刚萨多佛念金刚萨多心咒，那么它的名号和意义差不多的，这个像咒语也是这样，咒语就是名称和意义是一样的。旃檀香香佛，对这些佛号不能轻视，在念的过程当中不要有杂念 啊，一边念佛一边有欢喜心，就是我们当我们一边念一边有欢喜心的时候，一边意念，就此时此刻你的心就是和佛无别了。所以我们说在前行当中讲到嘛，当我们啊，莲花生大师在哪里啊？莲花大师就在我们信心的门口嘛，是吧？何人祈祷莲花生大师嘛，那么莲花生大师就必定现前。同样的道理的，如果没有信心，就如同在狗面前摆草一样的摆青草，那么和你祈祷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也不会现前，一样的道理的。总之来讲呢，以欢喜心啊，意乐心，一边念一边的话祈祷啊，我们说是这个叫一行道。这里面就讲了41尊佛的名号。那么说是在41尊佛的这个名号当中呢，像称念佛号啊，都是一种一行道啊，不叫蓝行道，叫一行道。佛号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和加持，从这点要说到的，接下来再说啊。一比佛前还有呢，苏弥鲁吉佛，卢吉佛哈，卢吉佛前有妙高杰佛，如是辗转有离垢面佛、不染污佛、农田佛、第十三身王佛、第十一苏弥鲁吉佛，然后金藏佛12，照耀光佛13，光地佛14，大地种姓佛15，光明炽盛琉璃金光佛16，月相佛17，开复花庄严光佛18，妙海顺觉游戏神通佛19，金刚光佛20，大阿伽陀香光佛21，舍离烦恼心佛22，宝真长佛23，勇猛吉佛24，圣吉佛25，慈大功德法师神通佛26，硬币日月光佛27，照耀琉璃佛28，心觉花佛29，月光佛30，日光佛31，花璎珞摄王王夫开佛神通佛32，水月光佛33，破无明暗佛34，增竹山虎盖佛35，底沙佛36，圣花佛37，法会猴佛38，有狮子吼鹅燕身佛39，吼梵音龙猴佛40。这里面就要40尊佛哈，还说如是等佛出现于世，相去结束结果数量，也就是过去无量无数劫前曾经有这些佛出现于世，说比龙吼佛未出世前无央数劫有世主佛41，然后在龙吼佛前有世主佛，也就是法藏比丘的时代，世间自在王如来之前到释迦牟尼佛出世之间有41尊佛出现于世间，进行引导教化众生，有这么多佛陀，41尊佛陀。那我们此处要了解一下，刚刚我们简单为什么要指出练这么多古佛名称呢？为什么列举这么多古佛名称？原因何在啊？那这里面的话，汉译有说36尊佛，五本的话呢是33，魏译呢是53，宋译的话是37啊，等等，藏译的话呢有80。那么大家会发现不一样啊。当然这些佛的话呢只是一个代表，是一个无量的佛陀，每个佛号都有特定的意义啊。刚刚说了嘛，善名称功德佛、旃檀香佛、月面佛。那么名称和意义和功德是对应的啊，叫一行道，这个地方上说到的有很大的功德。那么为什么此处列诸多古佛之名有何必要？给大家稍微的分析一下，有四点啊。我们说是在这里面，因为就是首先呢，像刚说了，下联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当中把这些佛的名号好省略了啊，没有列出来。那么有的时候汇集本确实也不太好说啊。我们通过文思就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不要认为名号在此处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子的。也不要认为说只要了解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我们说要知道阿弥陀佛他这个名号怎么来的。说的话呢，在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出世之前，往昔之身世嘛，那么有41尊佛出现于世了。而且根据龙树菩萨《十住毗婆沙沙论》里面有讲，称佛的名号，那么的话我们说本身就是一行道。不管是33尊、36尊、37尊、41尊、80尊，其实我们说是在原译本当中啊，把符号都列出来了，而汇集本他把符号去掉了。说的话可能也这个地方的话，上次也说嘛，大家自己去斟酌去分析啊，最好学原经就对了，否则说的原话会好一些。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可能认为说，哦，这个太啰嗦了等等之类的。其实我们说一边读经就是在修禅定，读经就是修禅定的。一边读经一边摄收自己的妄心啊，然后让自个儿心相合于佛经佛意，然后依靠名来称念这个名号，相合于这个法意啊。如此来讲的话，我们说是就不可思议加持，依靠信心去持诵就是禅定，不要觉得啰嗦，不要觉得应该省略。那么在这里面此处列诸多古佛之名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显示如来自见无碍，也就是我们在此处说列出诸佛古佛的名称有什么原因？第一个，自见无碍，显示如来自见是无碍的。 为什么如来真是无碍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叫佛心见证，依靠释迦牟尼佛能够善加开始无量之见。那么依靠释迦牟尼佛的无量之见，这个智慧啊，无碍的这个照见，之见的无碍，于一切法获得自证。所以释迦牟尼佛应化身在几千年前曾经出现，实现八相成道，从出生到实际实现涅槃活了80岁。那么在这个八十年前的事情，佛陀知不知道？那佛陀肯定是知道的。那么佛陀没有出现一世的时候，在佛陀这个第四十，佛陀是四十，在那个四十一尊如来哈出世之后，佛陀才出现的嘛。那么在佛陀出生之前，佛陀知不知道呢？啊，佛陀知道。为什么？佛心见证，佛心见证，妙智刹那导所知，就说在世间时间方面的世事无碍。长短无碍当中，释迦牟尼佛能够了知无量的以前无数佛出现的事情。佛陀是依靠瑜伽善量无语照见的，叫知见无碍。那么佛陀他即便是在四自在王如来之后出现一世，第四十二尊佛啊，但是呢佛陀他完全无语 了解第一尊佛燃灯佛，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赞檀香佛、月面佛，佛陀无语知道，全都知道每一尊佛经历了哪些事情，乃至于法藏比丘在世自在如来面前发了哪些愿啊，都知道的。那这个地方的话呢，通过佛心见证，第一个就显示佛陀的知见无碍，知见无碍。那么我们之所以什么都不知道，来自于我们就是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都忘光了，我们有知见的障碍。佛陀是知见无碍啊，知见无碍，依靠瑜伽限量，那么一道出无量劫之前，哪一尊佛出现一世，那么哪一尊佛之前又哪尊佛出现于世，次序没有一点杂乱和错乱，一一为我们做了宣说，让我们更加了解释迦牟尼佛知见无碍，释迦牟尼佛的寿量也无量边啊。从这个地方来说，第二个方面，让我们大家对阿弥陀佛有感恩戴德之心，同时让我们每个道友能够相遇弥陀焰海，升起真信切愿。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知道从世间自在王如来到本师释迦牟尼佛之间，时间有无量无数的无量啊，有无数的无量，也曾经出现过无量的佛陀。那么现在学习之后呢，就知道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法处比丘的时候，在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发愿，发愿之后要行愿，行愿之后要满愿，行为圆满，而且的话要究竟的圆满。那么圆满之后，愿满了之后，就成就了西方极乐世间，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个之间呢，从发愿到行愿到最后满愿，经历了无数大劫。而在这个期间，法藏比丘实行最大的精进，供养无量佛，积累无量的功德，成就了现在的无量的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功德，普度众生。所以的话，法处比丘在因地付出了无数劫的努力，我们今天能够跟净土法门有无量的接下这个愿望啊，接下这个缘吧，那也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法处比丘的时候的深信切愿。所以我们能够受用的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所修的大愿，大型的果实，就是仰仗阿弥陀佛愿海的摄持。我们今生成佛的法门，也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也是依靠阿弥陀佛恩德所赐。因此，那么我们现在如何才能够共享弥陀的愿海呢？就是要依靠对阿弥陀佛产生感恩戴德之心，竭尽诚心的投入佛陀的愿海当中，依靠念佛。好，就是咱们上师引导我们汉人30年。在30年当中，和无量劫阿弥陀佛的因地来比，确实时间不算长。但是这个30年和无数的劫，它是一个时间概念。那么上师在30年当中，我们再恶劣的众生，上师也不舍弃；然后再有邪见的众生，上师也不舍弃。所以，我们对上师就应该感恩戴德。上师一如既往的引导我们，那么我们要融入上师的，就是利他的宏愿当中，所以的话，我们就要上师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好好发心，好好闻思修，这个就如同融入那个阿弥陀佛的愿海当中一样的道理哈。那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会为什么要称念佛陀名号呢？倍感庆幸之心。为什么倍感庆幸之心呢？你举这么多尊佛，41尊佛当中，有没有像阿弥陀佛那样发起48大愿，引建议我们娑婆世界刚且难化众生呢？没有。每一尊佛都有不同的愿，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教派众生没有特别不共的缘分。所以在这个无量劫之后，在释迦牟尼佛出现之前，在世自在王如来的时代，法藏比丘出现于世了，发下了大愿。所以我们能够和 弥陀愿海相应，能够接触到净土法门，能够受持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犹如什么昙花出现于世。这种福德因缘难得难遇，我们要升起倍感庆幸之心，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已经遇到了啊！升起我们的善根的同时，就如同捡到一块黄金一样的，非常的开心，而且倍感庆幸，倍感珍惜。第四，那么对以上的诸佛名号，一心专念就是一行道，也就是说，以上的名号是一尊佛，我们称念的时候，依靠这个名号的加持，它本身就是一种不退转的因，对我们载得到没有加持。所以经典把诸佛名号一的列出来了啊，这个有这样的四个原因。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说，世间护主前无边劫数有佛处，是号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正等觉明心圆满，善是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佛世尊。你们有的上面可能没有标这些标点符号，我为了大家句读理解起来比较容易啊，我都标了一下标点符号，稍微就是这样的标一下更好。可能有道门书上没有标哈。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提到世主佛嘛，就是第四尊一尊佛，就是世主啊，世主佛。那么世主佛就是第四尊一尊佛。四十一尊佛之前有无边劫数啊的无边劫，就是阿僧祇劫的意思啊，无量无边的意思啊。有佛出世，号世间自在王如来。那么以下以十个德号来形容呢？啊，世间自在王如来，他呢号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正等觉，明心圆满，甚是世间解，列了这个就是佛法藏比丘所处的那个世自在王如来的佛的时代的他的名号。那么这里面佛的十种名号的话呢，大家很熟悉啊，但是建议道门是学经班的道友啊，毕竟就是刚说像白纸一样的，大家可能什么都没有学过啊。啊，这边有的道呢是可能正科系的或者密法班的，但是这些的内容由于法相名词大家都不太认真嘛，然后就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如来的十种德号。那么说如来的这个十种德号，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如来。如来的话呢，称如是道而来哈，成正等觉叫如来嘛，成如是道而来，成如是道而来的话就是叫如来啊，来是现前嘛，如真实行持而来，如那是真如啊。应供啊，应供的话是断除一切恶法，堪能接受人天供养叫应供。他其实梵语的话呢叫阿罗汉啊，就是阿罗汉叫沙子，也要叫应供嘛，就是我们的梵语啊，就是断除了一切恶法，堪为那人天之事啊，人天供养。正等觉，无道真实觉悟万法，佛陀对一切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叫正等觉。那么明行圆满，明行呢，明有三明啊，行的话呢有二行，有二业，佛陀成就了三明和二业叫明行足。那三明呢，佛陀成就了宿命通啊，以及漏尽通等等之类。说我们说这个地方讲到有三种明，有三种名，佛陀功德就有三名，所以他的身形和意形是因为三门，就是达到了圆满啊。善事就是我们说讲到了有三种事，不退而事，无余而事，善妙而事，就是断得正得圆满啊，叫善事。就是善事叫好去，好去善事就是好去，他和如来对应的，如来是成真实而来嘛，善事呢就是好去。什么好去？好好的去。什么好好去呢？就是无余断尽了烦恼障、所知障这些功德哈，就是好去好去。世间解，对世间的知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无上丈夫佛陀是三界中无与伦比的四夫，不管哪个功德呢都、就是众生无法相比。调御司啊，调御司的话呢，就是佛陀呢依靠牲口意调伏一些有缘众生，就像说调御相马的，古代的一些驯马的驯象司呀、啊、那之类的，他能够驾驭那些凶猛的野兽一样的啊，叫调御师和调御士，有众生子民解脱之路。天人师是天和人为主的一些众生导师，叫天人师。佛世尊是佛是觉悟，佛陀断除了障碍，证悟一切功德，所以佛世尊。以上呢是十个名号。阿难，彼佛法中有一比丘，名曰法处。这个时候就讲到，在谁呢？在四智在如来的教法中有一个比丘叫法处，有的呢翻译为法藏比丘啊，康生凯的一本叫法藏比丘，那么法有的一本的话呢叫法吉比丘，有的叫处，然后有的藏文的一本叫法处。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说这个根据 菩提留支的翻译的译本呢也叫法处啊，藏文的译本和菩提留支的译本比较对应嘛，啊，也叫法处。讲到这个法处，那我们说是有一个比丘叫法处，这个法处在康生凯的翻魏译当中啊，魏译本他其实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也就是说他没有出家之前是个果王啊，他那个果王的话呢，这个名称啊，在这个魏译本当中是没有的，但是在汉译本当中还是无译啊。叫释尔王，还有说哈，国王的名称叫释尔王，因为听闻世间自在王如来说法内心欢喜，就发了出离心，发了菩提心，他就能够毅然决然的舍弃国王的珍贵身份，出家做了沙门。那么沙门的名称的话，在我们这个译本当中叫法处比丘啊，法处比丘。有的的话呢，译本翻译为叫法藏比丘，法藏比丘我们大家比较熟悉哈，在有的宋译当中呢叫那个法比丘啊。有的话呢就是说是叫直接说他叫比丘都有，不管怎么样的话大家知道就是说的是阿弥陀佛因地有个比丘，有这么一个人啊。那这个法处比丘有哪些殊胜功德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他有哪些殊胜功德。有殊胜行愿，即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福至殊胜，人相端严。法处比丘的殊胜功德做了一个简单介绍，说有殊胜的行愿，特别殊胜的因地的发了一个愿，大愿和大行。那么他这个大愿大行用了一句话来表述的，也就是阿弥陀佛以后的这个成就和这个大愿大行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阿弥陀佛能够成就西方净土，成就弥陀愿海？因为他在最初的时候有一个不共的大愿，这个不共的大愿就导致了现在不共的成就。就像我们前行当中有个三个小孩，三个小孩当时看到一尊佛嬉戏的时候发愿将各自的璎珞供养佛嘛，其中有一尊佛释迦牟尼佛因地，他发愿说希望我成就像这尊佛一样的功德，让我成就和你一样的佛果。他那两个同伴也同样的供养璎珞，也同样的发愿，你发愿什么我也就什么等等之类的，这两个就成了佛陀两个侍者，一个叫目犍连，一个舍利佛嘛，是吧，这样子的。而佛陀发愿就要做佛，所以后来佛就成了佛了，而他两个的话呢，目犍连和舍利佛发愿做佛的侍者就成了侍者。这个故事说的话呢，法处比丘啊，他在因地有如此殊胜的行愿啊，所以的话他就能够成就阿弥陀佛如此殊胜的果报的功德啊，从这个地方要说明净土的这么一个庄严的世界，可他最初的行愿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他讲到第二个，他的念慧力增长，那么念力增长和慧力增长，也就是法处比丘可能在因地的时候有殊胜善根，而且具有这样的正念力不断的增上，他的心能够坚固不动，非常稳固不动摇，道心也很稳固，人很端严啊，相貌也特别的庄严。说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当法藏比丘，各方面都很圆满，地位圆满，那么的话又智慧也长得很庄严啊，什么都有的啊，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只是颜值高像个花瓶一样的没有内涵，不是的。那么法藏比丘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的，人长得特别庄严啊，然后悲心又深广，视野又广大，又有智慧啊，什么都有的，有内心又特别稳定，有不共的行愿，从这个地方说到的。就像我们在座各位道门情况也是不一样，有的道可能刚刚学佛啊，然后有的道呢可能学了十年，那么有的道呢学了才刚刚学佛就远远超过十年的这个老师兄的学习，为什么呢？他的成长很迅速啊，因为他的愿很深广。还有他前世的这个就是愿力也很大，所以导致这个情况。好，以上的话呢讲完了这个第一个科判，就是往昔身世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科判，礼赞是自在王佛至明本愿中起行开始。那么第二个科判他讲到了，就是说是第二个小科判，也就是进一步来讲明啊，礼赞世间自在王如来，那么就是法藏比丘进行礼赞，礼赞谁呀？礼赞世间自在王如来，这是讲法藏比丘。怎么礼赞呢？怎么礼赞？有三个内容小科判。一，赞佛功德，这个赞佛功德都指的是法处比丘顶礼世间自在王如来的功德哈。二，声明本愿，同时呢就阐明呢法藏比丘的愿望。三，请佛开示啊。首先我们讲第一个赞佛功德。赞佛功德在这里面说的，阿难彼法处比丘往诣世间自在王如来所，偏袒右肩，顶礼佛足，向佛合掌，以颂赞曰。那么在这里面讲到了，就是首先第一个是赞佛功德。那么这个赞佛功德说，阿弥陀佛在因地啊，因地就是法藏比丘，他是发的愿，他赞叹这个对境呢是世界自在王如来这个导师。那么也就是说他的威仪呢非常恭敬的一种威仪啊， 恭敬寂静那个状态当中，对如来进行赞佛，偏袒右肩，顶礼佛足，然后呢向佛合掌啊，以颂赞曰等等之类的，这种非常殊胜的这种顶礼方式来进行顶礼佛陀啊。下面来说，那怎么赞曰呢？以颂怎么赞曰？如来无量光，举世无光可能喻，一切日月摩尼宝，佛之微光皆因蔽。那么通过他的这个颂词念完哈，界定慧尽极多闻，一切有情无余等，心流绝慧如大海，善能了知甚深法，慧尽过亡应受供，如圣德为世尊，佛有殊胜大微光，普照十方无念刹。那么通过他的这个顶礼，是在我如来这个偈颂可以了知啊，大藏比丘的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让大家你想想，我让你赞叹你今天你的父亲，今天不是父亲节吗？让你赞叹你的父亲，你怎么赞叹他？我们可能顶多对我们父亲进赞叹说他很能干，他很爱我，然后呢各个方面他很有德行啊，他很有智慧，可能也就说这些了。那么通过我们对父亲的赞叹，那么就反而知道呢你内心当中这个儿子的智慧。有的人不会赞叹这个父亲的时候，我爸爸很厉害，他是个贪官，家里面的茅台有一顿茅台，然后的话呢就是人民币的话呢有一卡车，哎呀你越赞叹越多就知道你爸是个贪官了，就这样子。他不会赞叹的就反而是侮辱了，是不是？说的话我们说是对谁的赞叹就知道你这个人有没有智慧。有的人赞叹是拍马屁，你听就知道这个人的话呢人格不咋地。那我们现在看法藏比丘怎么来赞叹世赞王如来的，从而可以间接反映出来世赞王如来的这个功德，而且在反映法藏比丘的内在的功德，怎么体现他的一切的这个就是刚说到的行愿，无比殊胜的行愿啊。看下面看一下，如来无量无边光，也就是说是，那么作为第一颂呢，他讲到了如来无量身光的功德，在这里面法出比丘赞叹世间智赞王如来具有无量无边的光芒，这是因为看到了世间智赞王如来的这样的一个无量无边光芒，法藏比丘其中呢有个愿就是要具足无量光，阿弥陀佛名号本身也是具有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所以的话世间智赞王如来本身有无量无边的光芒，那么这样的一个光芒在整个世间界没有和它可以相提并论的光芒。那么在世间当中，我们会说太阳有耀眼的光芒，月亮有清凉的光芒，还有世间的宝贝摩尼的光芒，摩尼宝的光芒，这些光芒固然人世间极为殊胜，但和佛的微光相比都被佛的微光所隐蔽了，也淹没了。佛陀是无量无边的光芒，所以法出比丘他就具有这样的大功德，他能够见到世间智赞王如来有这样的光芒，无量无边的光芒，所以他发了愿叫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其中有个大愿是这样子的啊。那么我们能不能看到佛陀具足无量的光芒呢？宝心论有讲到佛陀有如来有无量的身光，有的，但是只有一丈许，为什么呢？如果说是太强了的话呢会把我们的眼睛闪瞎，所以按照现在人的说法，那么我们说是佛陀的功德，他呢是有身光的功德的，有身光的功德。像一地菩萨他们能看到如来的无量的光芒，他们根基堪稳，他们能够看到佛陀的无量光芒，我们是看不到的啊，我们是看不到。说的话呢在就是有个校正大宝基金说，下列诸众生不见佛光明，彼不见光照，为佛光无有嘛。就像说是一些恶劣的众生啊，根本看不到佛陀的无量身光，反而诋毁说佛陀的身光是不存在的，甚至觉得佛陀是具足九洞丑相的佛陀。什么原因呢？那是有邪正的婆罗门啊，他就看不到佛陀无量的身光，看不到佛陀有无量的这个智慧，就像说是天盲者他看不到太阳一样的，就是一样的道理的，这是盲人自身的缺陷而不是太阳的缺陷。通过他能够赞叹佛的身光的功德就可以了知，那么世智赞王如来他有这样，他能够看到佛陀的无量身光，他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世尊能眼因生有情各个谁类解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就讲的是说佛陀呢一应的演示妙法的时候，有情他都能够依靠他们所听懂的语言来听懂啊，这是讲的这样的道理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讲到是说因应演说妙法在不同众生根基面前显现不同的意义，那么小乘众生面前所听到是小乘的法，大乘众生根基面前所显现是大乘的法， 那么如果是四自然王如来的音声的功德的话，就是如果跟四自然王如来有缘的，他听到是这样的这个声音哈。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世众生随类见。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呢？就说是他能够显现一个妙色身。如果说是该示现比丘身度化的，他就示现比丘身；该示现观缘身的、果王身的，就示现观缘身和果王身。总之，不同的应化身来度化这个众生。众生水类可以见到众生他想要的身相来度化众生的。而且的话呢，下面会讲到戒定慧，戒定慧及净多闻啊，净极多闻，一切有情无余等。那么就说是作为所有的。是在王如来的功德怎么形成的呢？是说具有清净戒律的功德，具有一心不乱禅定的功德，具有能够辨证一切如说有法、即说有法智慧的功德，具有精进的功德，具有广闻博学的功德，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净，就是那个精进啊，戒定慧净及多闻。那么具有这个广闻博学功德，还有依靠这些殊胜的功德，它是十法界之最，九法界的一切凡圣有情都无法与世间自在王相比。心流觉慧如大海，他的心相续呢，不断的引申很多的觉悟。能够引申众生的觉悟，如同百川归游大海一样的，大海能够纳受百川。那么在世间自在王如来的相续中啊，就无量无边甚深广大的觉悟智慧，以此善能够了知甚深广大的法要。那么下面来说是我们是自在王如来一切有情无余等啊，下面还说到了善能了知甚深法，会尽过往应受供如是圣德为世尊，就讲到在是自在王如来面前，他的烦恼断尽了。或是烦恼嘛，断掉了一切烦恼和过失，成为一切人天的因供之处，就如是功德的唯有世尊。那么世尊佛陀就殊胜大微光，能够普照十方无量刹土，光明无量，诸佛无边光，就像那个大宝经也讲到，诸佛无边光，光望不思议，遍满十方界，无边佛陀海。一切诸佛对无边的光，不光是阿弥陀佛无量光，包括那个世间自在王如来也就无边的光啊，释牟尼佛也有无边的光，光望也不可思议的。所以的话，这些的话就讲到有无边的光，那么法处比丘依靠他的智慧见到如来殊胜的功德，以此来进行赞叹世间智障王如来，说明他本身也是具有功德的。你看我们现在如果内心当中充满了肮脏啊，甚至没有智慧，我们现在用我们的语言赞叹上师、赞叹佛陀，咱们说赞叹出来吗？赞叹不出来。一般说狗腿吐出象牙来嘛，是吧？也是个意思。说的话我们说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上师的功德，反而来讲我们可以赞叹上师的功德，赞叹自己父亲的功德，说明真的是了解他，通过战胜可以看出他本身法处比丘他相续当中所具备的功德和智慧啊，这个要了解，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一个儿子对他自己父亲的赞叹，相应的可以看出他儿子的智慧和境界啊。如果说他儿子的境界越高，修行越高以及他的个就是智慧越高的话，他对他父亲的赞叹文也具有殊胜的加持，也具有殊胜的这个内容的，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呢，如果我们是佛教徒，有的时候说你们为什么学佛呀，佛好呀，怎么好呀，哎呀了不得呀，翻来覆去都没有说出更好的来。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闻思呢？闻思的时候让你收佛陀的功德，你可以从各个角度自悲力呀，然后的话呢如说有智和尽说有智啊，大悲心呀无为法呀来进行赞叹。那反而没有闻思的，你怎么都说都说不出来，就像没有文化没上过没读过书的，然后的话呢看到什么景色好的时候，哇塞，景色好好，不摆了，太好了，再说点好听的一个都说不出来啊！这就是没有文化的人。同样道理我们这个地方也是，如果你闻是个教理的话，让你说佛陀的功德，让你说上师的功德、三宝的功德，你如数家珍般了，就能够说出来，而且你相遇当中那么能够增上信心。如果你说你对佛陀的功德不了解，你没法有信心。同样的，作为一个儿子说他父亲的功德，他说不出来，只能说我父亲把我养大了，然后的话呢甚至呢用贪官污吏的钱把我养大了，你说他能够对他父亲有多大信心啊，就这个意思啊。总的来说的话，我们要了解佛陀的功德，然后呢以上通四圣进行赞叹佛陀的殊胜功德，从而体现出来法处比丘的殊胜的功德。那我们下面来说接下来呢声明本愿啊，声明本愿有两点啊，誓愿圆成佛果和誓愿成就净土，这个科判要注意一下。那么说声明本愿是说赞佛功德之后要声明本愿，声明本愿它分为两点啊，不管是说誓愿圆成佛果，这个誓愿圆成佛果是法处比丘发愿成佛， 寺院成就净土生，发愿佛土成就净土功德，有两个方面的本愿。那么誓愿圆成佛果呢，分为两点，愿求佛果和愿求佛因。那么愿求佛果又分为愿求佛福慧圆满以成佛果，就是通过福慧圆满来进行成就佛果，和愿求利他圆满与度群生。那么发愿求利他圆满而度化一切群生一切众生，他的发愿是自利圆满和他利圆满。所以愿求佛因和这个就是，但还有愿求佛因哈。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说是这个正中分的内容，先讲正中分的内容啊。那下面在这里面的时候，把初比丘已经礼赞完世间智障王如来之后啊，礼赞完之后，这几颂有特别大的加持力啊，也特别殊胜。说的话，当我们好好的看。同时，第二个生命本愿，这个内容不多，很少，很简短，但是呢，含摄了阿弥陀佛48大愿的精华要义。因为在生命本愿中有誓愿成就佛果和誓愿成就净土。也就是说是如何成佛度众生，以后成就净土度化众生，有四个方面的内容。总的来说呢，就是成就特别殊胜的净土庄严，以后这样的殊胜特别殊胜的净土庄严能够度脱一切众生。那么誓愿成就净土就含摄了普贤大愿的整体内容。为什么这样讲？法藏比丘因地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誓愿成就佛果，在普贤大愿当中也是这样根本菩提心的核心，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在普贤大愿中愿圆熟净清净刹土，誓愿成就第一佛果。那阿弥陀佛因地法藏比丘同样是为了度脱一切众生，誓愿成就佛果，有这样的宏伟大愿，誓愿成就超越于其他佛果的第一佛果，以此能够最迅速的圆满的度脱一切众生。所以在誓愿成就净土中含摄了他的一切大愿。那么首先呢，第一个本愿是什么呢？就是成就无量光。依靠阿弥陀佛因地的修行，圆满而成就无量光，遍照无量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好，下面来看一下。那么愿求福慧圆满以成佛果，愿成福慧圆满以成就佛果。我今称赞诸功德，即会即悉福慧等如来。好，第二个是愿求利他圆满以度群生，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好，下面是愿求佛因啊，两个颂是愿求佛因的。那首先我们来说愿求佛果的，我今称赞诸功德。即悉福慧等如来是说通过发愿福慧圆满以成佛果，愿求利他圆满以度群生，好，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这个地方的话是讲到呢，通过发愿求利他圆满能够救度一切世间，原来生老病死，解脱一切众生，救脱一切众生。下面是说愿求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应该是愿当安住三摩地啊，放在下面，就是放在哪里呢？科判应该是什么分的，就是放在月球佛音这里面啊。我这个地方没有更下的改善，从这个地方放在月球佛音里面啊。愿能安住三摩地，演说世界诸法门，人若精进，即定会树当成果即群生。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是讲到了月球佛音，也就是说在因地的时候安住在禅定六度中，三摩地是禅定啊，然后布施持戒诸法门是六度中，为求无上菩提供养无量佛，这都是愿求佛因。那有些人特别说，上师你赶紧给我窍诀，我马上成佛大圆满。那只求大门果，你不求成佛大圆满的因啊，也不行的。说的话我们说是法藏比丘赞叹世界王智者王如来之后呢，要发愿有佛果和佛因的发愿。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有我们说佛因的这个发愿啊，愿求佛因刚刚讲了。那么愿求佛因的时候，我们如何实现自利和利他圆满的佛果呢？我要像导师世间智王如来那样，在因地的时候行至六度，通过六度万行积累福慧之量，达到圆满而获得无上的佛果。法处比丘发愿，愿我在因地真正安住在三摩地中，能够演说布施持戒一切的法门，行持忍辱度、精进度、禅定度、智慧度、菩萨的六度，不光自身行持六度，也令众生行持六度。那么以后悲心圆这个六度来进行行持哈，远离六度的唯品的过失，然后呢具足六度的功德，让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上六度。所以法处比丘发愿，愿求佛因。以上就是讲这样子的，为求无上大菩提供养十方诸妙觉，百千俱舍来由他啊，几笔横沙之数量。这个地方一个发菩提受持，为了利益众生，我愿成佛。怎么成佛？在因地的时候供养十方无量诸佛，菩萨的布施度，有些菩萨最开始首先要供养诸佛，妙觉是佛的一称哈，一名，佛陀是非常微妙的觉悟嘛， 不光是自身觉悟，还能够令众生觉悟，觉性圆满不可思议，叫妙觉，所以是供养十方诸佛的意思了。那么供养百千俱胝来由无他恒河沙数量的佛陀，不是供养一尊佛，也不是在一段时间中供养佛，而是无量无边诸佛都供养，在漫长的时日当中供养，这就是普贤大愿啊！普贤大愿依靠因地的行持，才能够成就果地的佛果。所以在三藏法术和菩提自量论都讲到，依靠少少的福德啊，不能够成就菩提的。很多道友们认为说，三摩尼佛好幸运啊，短短的出家六，就是说差不多六年苦行就成就了，我们会这么认为啊。其实那是我们的误会，佛陀因地的话多生累劫就修行过的，并不只是说这一生才修行过的，经过长时间的修行发愿，愿求佛音，包括法藏比丘也是这样子的。说的话，我们道门总是认为说我可能居士门我们好好的稍微的话呢供养上师一点点啊，或者说供养僧众一点点，我就可以成佛了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多生累劫要去精进的修行哈。这要而且我们还要少欲知足，要惜福。很多居士们有了钱之后的话，首先把自己的名牌的衣服名牌包包买好，买好了之后剩下一点点钱的话呢，可能再供养上师安保，上供下师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每个道友要惜福啊，把福报拿来的话呢成佛，不要拿来去享受。如果福报来自己享受的话叫损福报，如果福报拿来的话呢利众生的话叫成佛哈。所以我们说是我们的钱和权力和地位都是拿来给众生的，不是来自己享福的。如果说是权力和地位和容貌美貌啊以及这个就是智慧都是拿来自己去享受的话呢，这是堕落的因啊，要变成利他的一个工具哦。但是很多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哈。所以佛陀伟大就在这一点嘛，菩提之心成佛之本啊，大事因缘莫过于世。所以我们说不管做什么都要以菩提因所摄持，一定要是利他的心来摄持的。好，接下来以上的话呢我们讲完了誓愿成就誓愿圆成佛果，接下来讲誓愿成就净土啊。那么誓愿成就净土的话，他讲到誓愿成就光明遍照，誓愿成就第一国土有四个啊。首先的话我们讲誓愿成就佛土，又愿当获大神光，被照恒沙一佛刹，以及无边圣境力，感得殊胜广净居。广净居，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说是接下来呢，在这里面进一步讲到，我们获得成就无量的无边的功德这个庄严嘛，成就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庄严，是说的话呢，获得大神光，以及呢照愿百千万亿恒河沙数刹的佛刹。愿以无边精进力呢获得殊胜的广大精进的殊胜的刹土从这个讲这样的精进的。那下面来说的是誓愿成就，誓愿哀悯度脱一切啊，誓愿哀悯度脱一切。因为刚刚是说誓愿成就第一国土，那还有誓愿哀悯度脱一切，还诸佛正知嘛。那现在这里面的话我们说讲到呢誓愿八愿，首先八愿成就净土庄严中获得光的庄严啊，就是刚刚讲了无边圣境力，感得殊胜广净居啊，这个说完了。通过无边殊胜精进力以及持众德本积功累德啊，最后功行圆满，获得殊胜广大的精进刹土。所以我们说在讲阿弥陀经的时候呢，一般要把阿弥陀佛的佛刹跟娑婆世界的三土进行对比吧。不要说佛佛相同的常见光净土了哈，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已经远远超胜了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教法下的凡圣同居土。十宝庄严土也是朝圣了娑婆世界的十宝庄严土，我们一般要三土对比的啊，这个有点难，后面会慢慢再说哈。对应这些内容之后，所以我们说对之前所学的阿弥陀经啊一些这个内容啊，大家学的时候才会慢慢的理解啊。为什么可以感到殊胜的升光和广大的这个净土呢？因为依靠阿弥陀佛因地大愿，涉及诸佛的净土，因地的行持中依靠无量无边的这个殊胜精进的力量积累功德，这四十八愿满足之后，就可以获得殊胜的广大精进刹土，那么利益众生，从这个地方来说到的啊。那么这两颂很重要哦，这两颂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核心。这两颂是就是刚刚讲到的，即以无边圣境力获得殊胜广净居到十方诸最胜之大事，安逸彼意当生欢喜心，这个颂词啊，我们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的核心，四十八愿的核心，为什么呢？因为围绕这个两颂的内容啊，就有了四十八大愿乃至无量行愿之分。怎么看出来的？通过科判的案例以及分析类的关系，四十八大愿的核心是普贤大愿的一个缘起， 普贤大愿的根本就是原因利益众生而成就了无上大愿。法出比丘对世间至王如来的发愿成就净土，不是为了自身安乐，而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的话呢，就像我们说世间人买个大房子是为了自个住别墅，那么房地产老板修房子是为了赚钱，那么法出比丘不是这样子的，他发愿修这个净土是为了让所有的众生获得安乐，意识自然，完全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在利益众生过程当中呢，特别用心的去想我该怎么去利益，我如何去营造我的净土。就像说我现在修房子，我是房地产老板，我怎么修我的房子让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个物主业主住的舒服，但他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我不是。法出比丘他是为了让众生呢能够获得解脱利益啊，说的话特别快捷的把众生安置在最圆满的利益当中，如此用心就是发愿成就第一佛故，这就是体现了普贤行愿当中的一些精华要义，也是阿弥陀佛的48大愿的一个核心。所以沿着这两颂的内容不断展开的话，就会有无量行愿的之分啊。当然这是两颂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就像我们说是会讲到比如说是阿弥陀佛出所第一呀、佛果道场是转染为净转凡成圣，转世成了成佛加工厂呀，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出所第一是吧，感到第一佛果出所第一，就是法出比丘发愿成就了佛果，是一个转染成净转凡成圣转八十五十，那么成为真实智慧的一个加工厂，只要被阿弥陀佛众生被阿弥陀佛接引，只要到了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都特别善妙的环境当中就没有贪嗔痴啊等等之类的。所以的话这个地方呢特别的殊妙，从这个颂词里面所说到的就是这个颂词非常重要，众生的话也是很奇妙的，这两颂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来说的话就是以上的这个内容当中呢，就是十方最胜之大事必将当成欢喜心，证明这个道场有加持众生速即成佛的殊胜功能啊。这里面还讲到其众奇妙其众刚讲处者奇妙，还有一个其众奇妙。那么其众奇妙是国土圣众第一啊，只要是众生往生到了这个地方，有山不退位不退不堕生死，心不退不堕小乘，念不退心心念念如一切智海，有山不退。所以而且这个极乐世界国中有极多一生不复菩萨，国土众生都是一大乘的这个上根的上根界，没有女人啊，没有女人，所有的众生呢都具足莲花化身三十二相紫摩真金身色身，让众生没有分别念，不会产生男女的分别念啊，产生贪嗔痴的心不会有的。所以这个国土的众生很奇妙啊。以及那十方俱胜大事啊，这段文的话我们都讲到，下至于农夫渔夫旁生专心念佛的都能往生，上至像普贤文殊龙树菩萨历代传承上师最殊胜大事参禅立根者也是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说的话在这个版本当中呢就讲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所化见所特别奇妙，奇妙之处就是一旦往生，不管是上根立志还是渔夫啊，甚至在无间罪的刚浅狼化的特别恶劣的众生，临终十念一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获得三不退，不管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获得了三不退之后气生中非常容易获得一生补出的果位。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乘的上根立基的，没有女人，没有呢诸根减缺，这些都没有的，纯一的是菩萨，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说的话叫第一佛果嘛，处所第一，从气世间的角度来讲特别殊胜，身上我们的道业啊，从这个地方来说到的有向道之心啊有，而且呢众生呢也很殊妙的，从这里面说到。所以的话我们说以上讲了这个，下面再来说到的唯佛是正智能正知，我今希求今不离众成无间诸地狱，如是愿心终不退，一切世间无碍智应当了之如是心，应当了之如是心。那么对于这段文字我们分为三个方面哈，分为三个方面，也就是说在这里的话它是请佛正知。那么请佛正知的话呢，这六句当中第一句是唯佛圣智能正知嘛，法出比丘请世间智障的如来为自己作证，我发愿你给我作证啊。第二句第三句我今希求坚固里众成，这个是成哈，沉沦的成。在第二第三次第四句中呢，法出比丘在佛面前表明自己非常稳固的愿心。第五和第六是进一步提醒十方诸佛作证，法出比丘他讲到我发了愿成佛，我愿成就第一清净佛苦这样的大愿，不同寻常深广之处，唯有这个世间自在智慧之在世间智在王如来明能正知，并且在佛陀您面前我发这么一个稳固大愿，我希求非常坚固的力量，哪怕堕入无间地狱我大愿始终不退， 这是大乘菩萨的一种种性表现啊。在经章里讲的嘛，菩萨虽受地狱也不障大菩提，他不会即便堕了地狱的话呢，他也不愿心不退的。这个地方表现法住比丘，他的因地发愿特别稳固，特别坚固啊，哪怕堕了无间地狱，也不会因为自身痛苦而放弃自个儿的愿心，所以愿心始终不退。请佛正知，祈请诸佛菩萨加倍护念，进一步祈求十方诸佛，也就是一切世间无碍的诸佛，明了住我这颗稳固的菩提心。所以阿弥陀佛成佛之后，他的勤其庄严，利益众生宏伟大愿，得到十方诸佛从广上这样赞叹的原因也在此。第一个就是生命本愿，说完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略说的这个内容哈，略说这个内容。说的话呢，在以上这个发愿当中，他就是如此表明真心，就是发菩提心。刚刚讲到了以上这些内容的，而且呢，请诸佛菩萨为自己发愿作证啊。以上这个内容最后归纳起来啊，大家看一下，就是刚刚的生命本愿，我为什么发了以上的这个愿望啊，这个内容。那好，今天的话就到这里啊。以上的生命本愿是一个略说，这个略说已经含下了48段愿的根本核心，所以上师说菩提留这个译本嘛，有不共的加持，哪怕48愿背不下来，就把这个几诵背下来也可以的。那么这几诵有特别不可思议的加持，尤其我们到我们学经班的道友啊，或者说你们是净土班的道友啊，所以的话呢，最好呢把这几个背诵要背下来。那如果说你们是学经班的呢，如果你这辈子只想念佛为主的话，争取呢用过3年、4年、5年的时间把无量寿如来会背下来。那么汉地诵经它有汇集本，有的时候诵汇集本啊，有的诵康僧铠的位移本。那么诵无量寿如来会的很非常少，但是到我们如果你们有了这个传承啊，上师给咱们那样传承嘛，你们可以诵这个无量寿如来会的也很好，自己安排自己做功课的这个经典也是可以的啊。好，以上的话呢就讲明这个生命本愿的内容啊。关于这个请佛开示的这个内容的话，就是后面这个内容呢我们就是下次再讲啊，今天就到这里哈。好，接下来今天讲的时间有点偏长哈，看看到我们有什么问题。
阿弥陀佛，顶礼师父，弟子有几个问题，首先
就是他为什么花这个大篇幅来介绍佛十二相成道，还有这个菩萨功德？阿弥陀佛。
我们说是之所以在前面讲上那个法身大士，那些十地菩萨们，他们在获得佛陀的这个灌顶授记之前，他们要发愿也是都是向十二线成道的话啊，就我们说这一方面来讲，法藏比丘也是实现这个十二相成道的，因为也是算是个十二相成道，因为他在里面的话讲了十二相成道的必要性，为什么实现十二相成道，是不是也叫八相成道嘛，其必要的话，比如说是我们要胎生，而且的话呢是从这个贵族出身，它都有它的必要性的，包括那个降魔啊等等之类有必要性。那么就说明十方诸佛菩萨他们都是这样的必要性而实现这个八相或者十二相成道吧，都是实现比丘圣的实现这个成道的，这是一个通衢大道，十方诸佛菩萨都是这样子来遵循的。这是一个。然后后面的话就讲到你刚讲说为什么要讲到这个诸佛菩萨的功德是吗，讲的是名号是吗？我刚刚没太听清楚，你刚刚是说讲他的名号还是讲他的功德呢？
他这里头就说是主要介绍，就是佛不有十二相成道吗，完了又介绍了菩萨的功德。他这块吧，你要说是你不介绍佛十二相成道跟菩萨功德，你也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文章一个篇章。
不一样啊，这个地方有讲啊。我们说讲十六个他菩萨的有三种情况介绍。一种呢是介绍那个就是小乘圣者。一种呢是介绍普贤文殊啊，然后的三大士。那么第三个的话呢介绍十六个在家菩萨，说明什么呢？这些菩萨我当时讲课的时候说了，这些菩萨都是和阿弥陀佛导归极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列举的不管是说是三条诸根菩萨呀在家的啊，或者说是那个三个我们说弥勒菩萨十四嘛，弥勒菩萨 还有呢，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和那个普贤菩萨都是和导归极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从这些来介绍他的功德的。当时讲课时给大家交代了这个原因，
始终没认真听课，也挺惭愧的。嗯，还有问题，就像那个法本那个42页，它这有这个教法藏跟那个正法藏，这是不是就是说这说的那个教法和那个正法？这个正法藏是不是就是指的这个内证那个功德法，就是圣者菩萨相续当中流露的？
是的，这个就是教法的话，一般指的是文字，比如说《般若经》《金刚经》都叫教法嘛，是吧？正法的话，我们一般来说，相续当中具有出离心、菩提心啊、如来藏的功德所显露的一分，哪怕我今天很善良，我给乞丐布施一块钱，都叫正法。正嘛是内证，像你刚才内证功德所流现出来的，都叫正法。
阿弥陀佛，师父，他这个正法藏包括不包括凡夫的那个戒定慧？
广义来讲，包括，都包括啊。
就是19页，如果按大圆满来讲，此处的意识可以解释为三时无时的本来清净时，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其意义非常深广。能再具体细讲一下吗？
啊，这是大圆满里面讲的，也就是在大幻里面光明藏论也会讲这个，就是时间圆满。所谓的时间圆满，我们会讲显动，会讲意识嘛，它也就是说这个意识它不分。是哪一天具体的时间，它只讲一时。那么这种表述方法，如果从大门角度讲，它本来时嘛，本来时呢，就是，哎呀，不知道讲合不合适啊。无佛无众生那个阶段的，就是不分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的那个做法的本性的那个本来时，就这个意思。只能简单这样讲了、啊、哈，就是没有分众生和佛的那个阶段。也不是众生轮回的那个阶段，也不是成佛的那个阶段，就是最初的那个本寂的实相的状态，也就像我们说佛叫普贤如来嘛，那个叫本初佛嘛，那么本初佛的那个对应的时间叫本来时。
好的，感恩法师。还有那个，我这阶段实在是落的太多了，问题挺多的。那个46页那个大丈夫行，就是善能建立大丈夫行，他这个指的是什么？能称作这个大丈夫行？
这个讲了呀，给他讲的很清楚的，书上都有的。他也就是说，相关于如来藏、相关于佛性的，都叫大丈夫。比如现在我们都是女众啊，你是女居士，我是女出家人。但是如果说我能发起出离心和菩提心，我能相关于如来藏的佛性，我就叫大丈夫。我是从男人和女人那个男跟女跟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来区分的，那个生理特征来区分的，不是那个，是说你的有如来藏，你修行的如来藏的觉性，有出离心、菩提心，这些都可以叫大丈夫。
啊，确实师父是反复讲过，以前就是也讲过。是的，那我想起来了。那这个你53页这个长寿持名呢？
这个就是密法的内容啊，讲到持名有四种，长寿持名、玉足持名，也就是说什么叫持名呢？名是如来藏的意思，持那是受持啊，就受持了如来藏的功德啊，一分分现前就叫持名。我们这边有持名法会嘛，持名法会也是这个意思的。那么这个持名的话，它有四种情况的，根据五道十地对应的功德有四种，嗯，都是密法，我觉得不好方便说吧。上次老人家只是讲了个法相名词，但是我具体讲的很细的话也不太合适。总之就是要明白， 像这个艺术慈悯，它只实现了一个艺术的，我们的身体，百分之身体是有的，但它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如来藏的功德去显露，比如说资粮道、加行道、艺术慈悯，还有长寿慈悯啊，还有的话呢，这个任运慈悯啊，有四种吧，这些都是密法的一些内容的哈，在大幻王里头，光明藏论才有讲，你们是学经班的，灌顶也没灌，可能说这些不太合适哈，就不说嘛。
嗯，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38因的因无相体空性果无愿三解脱门，能细讲一下吗？
你们听课好听我都讲过的啊，尤其针对你们学经班讲课，其实比那个正儿八经的正课系讲的很累，是因为你们大家很多基本法相名词不清楚，所以每次讲课你掰得很碎的。因无相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一个万事万物的形成，像那个花的形成，花种子啊，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形成善果的话有善因嘛，那么这个因无相的话，就说是其实这个因啊，它是没有不需要因的，我们一般会认为善因改成善果，就是名言当中是这么说，但圣经当中进行观察的话，因其实不能生果的，圣经当中是无因无果的空性的，这个角度叫违法，所以的话呢，那么因就是空性的意思，叫因无相，它没有相的体空性呢，就说这个花呀，通过花的种子形成了花的果实，这个花的本体来讲它是空性的，你不能够把这个善果当成实有的，把佛果当成实有的，佛也是假的，也是空性的，这是体空性。那么果无愿什么呢？那么我们说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错哈，这是名言当中的，要愿你娑婆西求极乐，但是真正的这个娑婆这个佛果的话，西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一无所得的，无愿可得的，在名言当中要发菩提，像法藏比丘那样子的要发愿，事实上的话呢，真正的佛果极乐世界是实实在在有的呢，是真的是坚固不破的呢，是恒常不灭的呢，我们说这个从空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不是这样的，所以叫这个三个的话都从空性的角度来讲的，体空性，果无愿，因无相，叫三解脱门。所以这个三界同门是从般若二转无相法人来说，哪怕对极乐世界，其实我们说要知道极乐世界本身也是空的，不要认为极乐世界是永远是实有的，这个是错误的。如果认为极乐世界是实有的，那再走道门我们去不了极乐世界啊，因为现在你去不了，以后也未来去不了。所以的话必须从空性的角度要知道，其实极乐世界也是个空性的。但它呢，空性的当下的话呢，它有如来藏的功德显露，是的，所以它本身有些功德显现前的，就讲三转了。简单说的话，你问的问题就从二转来说，是围绕空性的侧面来描述了任何一个事物的三个侧面，因和体和果，它都是空性的，一样的道理。像你家，我们说是妈妈生了一个孩子，妈妈生了孩子，妈妈是生孩子的因哈。其实我们说妈妈不可能生孩子，因为妈妈和孩子是别别他体的，所以的话呢，有妈妈就没孩子，有孩子没妈妈。因此的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妈妈不可能是生孩子的。然后的话呢，所以对于孩子的本体经观察怎么形成的，有三个方面，要么是因，要么是体，要么是果。你会发现孩子根本从这三个方面是形成不了的，因此孩子是空性的，这个意思。任一个事物就离不开因体果三个侧面。这个有点难哈，但是没办法，有的时候因为很多法都是净土也不是那么简单，包括你们学经，那天我跟我们教务处的上师老人家跟我们开会说，学经班的学的咋样？这些人，哎呀，我说学经班就本来就不应该建议，我说河南就不应该安排在那个预科系，对他们来讲太难了。我说对我们讲者也太难了，都恨不得揉碎了给他们搅碎了他，但是可能也有点困难，因为基础不太好。如果说是学完了前行，学完了入行了再去学可能会好点。但他们说，哎，那汉地的不是啥都没有学，就直接上来学这些法华经啊，干啥的嘛？我们说是汉地的是一上来就学经，但是的话我们说是要学好是挺不容易的，因为要花很大的功夫，像法华经也是你要学很多东观的这些空性的知识，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后来我们想说上次也问你们学的怎么样，我说是还可以吧，反正但是呢学的人很少，非常少。上次说管他少的话，我们学会什么样的经论的提供给大家嘛，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嘛，但是真的是大家要用功夫，单纯的你们靠个耳朵听，你看我讲的课都已经那么长时间哈，两个多小时够长的了。但是我总在想说，怎么让人听懂，也总在琢磨，怎么让从浅到深的大家说清楚。但他有时候文字就摆在那块，就像刚刚讲的那些文字，啊，法出比丘啊，然后的话呢，什么成文那些，表面看起来字面很简单，但他那个所学也很深。然后这个科判呢，上次没讲，没有科判，是我们是结合了很多的著书给大家呢，然后呢把科判列出来了。 有了课本也好一点，没有课本更不好懂。说的话就是要多看书，你们大家要多看书，反反复复要多看。然后呢，一个星期才一堂课嘛，你多看几遍，不懂的地方，就像你刚刚那样的这位道就很好。你就这一个星期不懂的，或者是这段时间没好好听的，都标出来，到时候问一下我这边也可以的。然后我就告诉你这个内容上的一个角度去理解。即便我说完你还不懂，没关系，因为后面还会慢慢再讲到这个相关的内容。你积淀多了你就懂了，所以即便第一次听不懂，不要急，不要慌啊，慢慢的来啊，啊，所以的话就是像大家，但是要多看点书，一点书不看，一下就明白是有点困难的。嗯，那我们说怎么叫实相念佛哈？这个实相念佛呢，就是和空性相应的念佛也可以的，就跟我们说是在观经他也会讲到16种观嘛，还有实相念佛的话，你和空性相应的念佛，就像我们现在念金刚萨多啊，也有和这个金刚萨多的这个忏悔，实相忏悔也有的。但是对于居士来说的话，刚刚始学佛的居士，他们问我们实相念金刚萨多怎么念，怎么安住于本心来念。所谓的实相念佛就是安住于佛的本心来念嘛，心的本心来念，我们不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居士们做不到。我觉得现在居士最重要的是事项忏悔，事项上念佛或者事项上忏悔。首先发自内心的知道自个错了哈，引发忏悔心是最好不过的事例忏悔。如果实相念佛安住于实相忏悔有安住于这个心的本性来念金刚萨多，效果如果没有那个见解安住不上去不说，而且很难引发那种事例心，反倒不好。所以我们说对于居士们来讲的话，最好呢先做到事项念佛啊，六种当中呢，四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这个做好了之后，能达到妄心，不动妄心了，不动妄念了，实相念佛慢慢的才会现前。现在有点为之过早。实相念佛简单讲，就是相合于心的本性啊，相合于佛的这个自性弥陀吧，自性弥陀的方式来念佛哈，这个非常高、非常高的见解了，这个一般人说不到，慢慢来，从浅到深的这么念会好点。读经的知识有要求吗？就是坐知或者站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是在读经的时候是要焚香炉是吧，要点香，然后呢洗净手。我们说是盘腿坐也行，坐在凳子上也可以啊。一般来讲坐着面会好点。为什么呢？因为坐的话心很定。比如我现在毗卢伽梵坐，我现在是坐在这个地方，我的心很安稳。所以在念经过程当中不会心里面很乱。如果站着的话呢，大家知道这个站的时候它重心不稳嘛，有的时候会站的会累啊。所以就像我们说是回到，你说我们再来一个客人，我说赶紧坐，他不想坐，他一直站着，是不是随时随地做好要走的这个姿势，其实不稳定的。坐下来的话呢是四平八稳的，所以一般是坐的面会好点。如果除非你特别打瞌睡啊，困得不得了了，眼睛睁不开了啊，你跪着练也可以。你跪着念就是这样的话呢保持清醒，然后你站着念的话呢也可以啊，总比一个昏沉念好嘛。但如果说你能够清清醒醒的，最好是坐着念，心四平八稳的，安静的一个字一个字念啊，然后这样更好一些。三昧佛究竟2500年法到因地大于是什么时候？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说刚刚也有好几种说法吧。有的人说是我们刚刚也讲到，你们自己分析，有的时候是暗劫和明劫交替嘛。那么暗劫和明劫这个交替，关于这个法出比丘到底是哪一个时代的时候，其实有说法的话是不一的，是不一。因为我们讲呢，就是上次也说了，总而言之也不好像是一个，比如说哪一个时代出现了，那因为到底是贤劫出现，比如说这么多佛，刚才讲啊，是贤劫出现的呢，是谁尊佛呢，还是说贤劫之前庄严劫出现的呢，到底是哪一个劫说的呢？然后的话到底是光明劫和暗劫轮番交替的那么多佛呢？确实不知道哈，很多注释也没有太具体的分析。说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列举的名号是不尽相同的，但总而言之的话是说呢，在往昔有可能十方的出现了这个无量的这个佛陀。那么具体的是哪一个劫啊，哪一个时期，是东方佛、西方佛，或者是哪一个，我们也不敢依靠分别心去乱安利，随便安利。各个大的注释也没有讲，总之的话呢只能说出现这么多尊佛哈，我也不好具体是哪一个劫。这个地方其实只是大概的知道有这么多尊佛，就这么一个情况就可以。具体的是哪个年代，是唐朝、清朝，或者说对应哪个年代，确实不清楚哈。
顶礼法师可以听到吗？
能听见。
法师，有一个问题，就是从那个贤供追修普贤之道，然后一直到到那个法藏比丘在因地的这些，是不是都说的是普贤行愿品？
不能说都是普贤行愿品，但是可以这么去理解。就像我刚刚讲的那几个，他那几个大愿望，就是包括咱们上师也在这要求大家尽量的把它背下来哈。因为那个四十八大愿，他其实你大家知道的普贤愿王嘛，上师老人都是说到的，法王也说到，他还是一切诸愿。那么十大愿王其实他规设起叫愿王嘛，他规设起来就两条，利益众生和弘扬佛法，其实他就含下了无量的诸愿的。像你刚刚讲到的，就是含摄了阿弥陀佛这个大愿也可以啊，肯定也可以的呀。所以从追寻普贤之道都是这样的，因为普贤大愿他就是十大愿王，他最后也是导入极乐。只不过我们刚刚就展开了，包括那个全本仁波切的极乐愿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啊？你们因为不是净土班的，净土班呢他会学这个极乐愿文，他明确的也是讲到忏悔之啊，等等之啊，也会讲这些内容的。所以你说完全不是普贤大愿里面也可以，核心也可以，因为普贤十大愿它本身就是统摄一切大愿的。但是呢，展开呢，别的愿来说的话呢，从别的这个原来讲的话，别的这个角度来说，阿拉法藏比丘的这个四十八大愿，那还是有它不共的地方。那么就应该这个时候就不能说是统摄在四十八大愿当中，统摄在这个十大愿望当中，有两个角度，总和别的角度。总的肯定是还是在十大愿望，但是展开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别的愿来讲的话有它的不共的特色，可以这样讲会好一点吧哈。
还有一个普贤行愿品的问题，就是我个人的分别念，我是觉得这个普贤行愿品是有非常那个深的次第的，很有次第的一个但是呢，我就是挖不出来，我觉得普贤行愿品也没学好，也很惭愧。
你说有很深的次第是从哪个角度而言的呢？
就是我个人分别念，我说就对于我们修行来说，或者是就像那个入菩萨行论一样，首先你要那什么，你要了知他的那个利益，然后呢你要净化之相续，然后呢你要受持这样子。
你说的意思是说从一者礼敬诸佛是吧，从先礼敬诸佛，然后这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什么，五者勤转法轮什么，六者请佛住持，七者什么什么，是不是每个这个次第的是吧，这个它中间的这个次第应该是如何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然后还有后边它这个发愿的部分也是一地菩萨二地菩萨以及它这个回向，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很有次第的，但是这个次第我就是看了，就是学习过程当中我没有就是把它这个次第很清楚的挖出来，我要怎么样，然后一步一步
有啊。你建议你啊，你看一下课判，当时我们用的就是把课判对应出来的，上师老人家他自己在这里表示说是普贤行愿的讲记有很多嘛，但上师老人家说我唯一的可能有讲的不共的功德呢，就是这个课判的案例。确确实实如果看到我们你们看清凉国师的著述，可能会看很多著述的道，我们会发现那个十大愿王的那个包括那个整个普贤行愿的那个就是科判的对立，确实上是有点区别，就像你刚讲的一个特点嘛。再讲到那个就是第一地菩萨，第二地菩萨，第三地菩萨，每个对应起来的是不是不一样的，他把每一地菩萨的不是度功德圆满的话，第二地菩萨直接度功德圆满和对应的那个大愿堆起来的，那个是有次第的，每个都是次第，包括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的那个每一个都也是前前后有次第。如果方便的话呢，在下堂课如果有时间抽一点时间把那个我把课范列出来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是可以的，那个是有次第，你自己可以看一下，每一个都是有前前后后，你首先第一个礼敬诸佛嘛，那你才能够称赞如来嘛，所以礼敬，我们当时好像按照课范是身礼敬还有语礼敬，是不是有三个方面嘛，身语意嘛，都是礼敬嘛。称赞如来的时候的话，那么尤其的话从哪个地方来说，从你称赞如来来说嘛，那到时候我们把这个稍微的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把这个课本列出来给大家简单的交代一下也可以吧。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善学，什么是善能？
哪个善学哪个善能，你是从哪个地方出现，我不太清楚了。
就是那个在第三课说善学无量的那个法门的那个
无量义法门是吗
就善学因陀罗网，还有一个这一课提到的善能， 但能分别众生的语言和那个善学因陀罗网，好像是不是还要不善学是善学？
这个还好吧？这个是善学也好，善文也好的话，它是我们说因陀罗网，那是地是天那个网嘛，一颗宝珠有成千的无量的这个像华严经那个境界嘛。善学也好，善文也好，它是一种就是我们说是有的稍微描述对于因陀罗网或者这个法界啊法各个法门的一种善加通达辨别了知的那种境界吧。它用的是一种怎么讲呢？这个善是无分别智啊，是或者说是不是我们凡夫的分别念的意思？所以善学呀、善文呀。这个没有什么吧，你就结合上下文来了解就可以了。
好的，感恩法师，阿弥陀佛。
那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哈，就是希望大家的话就是有时间还是多看一下，确确实实这些经论还是很深的，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比论点来讲，我觉得经的首信更深啊。论点好歹有个首源，像当我们刚讲的悟行论，从科判一到九品的科判，前三品什么案例，中间三品什么案例，后三品什么案例，智慧品什么案例，前面的这个第一品的话，讲什么菩提功德力，好像很有联系的。好像这个经的话呢，确实有点不好学，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了大家方便呢，上述好像是没安利科判哈，我们是把科判夹在那里面的，是结合各个就是大的个讲法，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个。净土班嘛，也有专科班嘛，然后几位法师呢，把他们的一个科判，不是自己编撰的啊，就是有依据的，说的话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多看一下书，可能慢慢的就会学得更好一些哈。那么感谢各位大们的聆听啊，时间比较过长啊，非常感恩大家，一直功德回向法界众生，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相信东禅出离心和菩提心，可以上三宝的不共的信心。最后简单回想一下，双龙得一大家热巴尼陀列尼别扎里帕谢将几个那几个万能卓巴尼，卓贝卓尼卓卓修文殊舍利幽默只是不现慧心亦复燃，我今回向主上根随彼一切想修学，善是诸佛所称谈，如是诸神诸大愿，我今回向主上根唯得不现殊神迹，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相容十法了，圆满迭代功德，不愿殊的金刚尺。